很多女性创业的时候特别为自己的面子创业，我先招五个人，我先搞一个场地，整个漂亮的 logo， 做点广告，怎么怎么样，完了说咋办呢，客户呢，没有啊，上哪找去，不知道。我前三次创业都是我刚才说的这么创的，就是我想开舞蹈学校，我先搞一个大场地，一定要漂亮，一定要美，东北人嘛，爱面子，一定要大，一定要漂亮，好，我要找几个漂亮的小姑娘出去发传单，你再发传单，你确保你发了传单你就来客户吗？大家觉得形象设计是不是服务那些衣服特别多，然后你陪购帮他买衣服，然后特别有钱的那帮客户？哎，这是你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服务的都是我有十件衣服，我想找你搭配成30套来穿。我跟你这么长时间了，在你最破落魄的时候，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都帮助你了。这个时候，我的用按时长来算，你是不是得给我涨工资了？我那时候的合伙就是，你要分我钱，我可以给你钱，但是你要掏我老窝了。你要跟我要股份，你要跟我一起合伙当公司，不，我是要当公司绝对的话语权的，你要跟我分股份，而且你是我带出来的，你要跟我分50%的股份，我怎么想？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啊，我是你们的主播思思，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整理行业的卞老师。对，但凡你听过收纳或者是整理，可能对卞老师都非常有印象。对，嗯，卞老师在整理行业多少年了？
14年。
嗯，行业开创者。我先说为什么今天会把卞老师邀请到我们现场吧，因为我今年开始意识到我的人生发生变化了。我记得我一开始北漂的时候，可能我在这个小区叫华茂，租的是开间儿。开间嘛，就是5-60平，然后你一开门就是个床。那个时候也刚刚开始创业。其实你不太需要考虑，对吧，你的家庭，你的收纳。但是在今年我准备开始备婚了，然后就发现当你跟男朋友同居在一块儿之后，妈呀，你的人生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指你要开始容纳另外一个人了。我男朋友啊，全全是一个巨蟹座男孩，家里绒毛玩偶特别多。我是一个你们也能感受到的啊，比较热烈，比较直接，比较喜欢空一点的人，就是我很喜欢那种，空间感大一点。然后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房间里渺渺的青烟，感觉整个人，可以静下来干点东西。然后现在你把那个卧室的门一打开，要么就是客厅里一堆人在给你准备拍摄的那个，因为我们录制有的时候会在家里嘛，要么就是一堆人，要么就是一堆猫打架，地上全是那个猫毛，然后要么就是一堆玩偶，就是你会发现啊，我的空间被挤压了。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们今年去日本的时候，然后我男朋友求的婚嘛，然后买了戒指，我们结婚戒指在一个月之后找不着了。我在朋友圈就发了一条信息，我说你们认识最好的整理师请推荐给我，我要把家里好好收拾一顿。那其实这两个诉求分别是，第一个叫人生衣橱，就是当我们真正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长大了，需要 hold 住自己的家庭，甚至可能你只是独居，你就是希望你的空间更合理，更有逻辑，更让你自己待着舒服，我们应该怎么办？第二个就是商业，商业就是说卞老师怎么从发现一个细分的需求，到把这个需求做大，到这个行业整个繁荣起来，这背后是有商业和时间14年啊，我觉得是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的。那我们今天先从故事出发，卞老师自我介绍一下，来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卞月纯，做整理收纳已经14年的时间了，在这个14年的时间里面，我接触到的大部分都是女性，然后我刚好比思思大10岁，她32，我42岁，现在经历的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时代，然后我的家庭小的时候，家庭条件相对比较好，我父母是中国第一批下海经商的。对，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哎，那家庭条件好是富二代啊什么的，对，可是我爸爸没有去珍惜，对，后面就是家里就破产，我妈妈和爸爸分开了，然后我妈妈她就是一个，你想一个女人，我妈是做生意的那个，我爸爸不是，就我们家所有的生意都是我妈做，她是一个就是小沈阳说了，眼睛一闭一睁，钱没了人还在， 对，就是我妈经常她经历的一些事情，所以她从女性的角度上，她有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所以就后面患了比较严重的心脏病。然后呢，再加上我呢，也是婚姻失败的，对，我是个单亲妈妈。对，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也是经历了从小原生家庭带给我的一些感受。然后我有一段时间是，我到现在也是一个极繁主义者，就大家可以看到我戴帽子呀。眼镜啊，这是个眼镜框，然后耳环、项链、戒指，就我每天，这是我的日常，并不是因为我今天来见思思呀、见大家才会这个样子。如果把这项链挡上，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然后在普通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小的时候家庭条件在我们老家真的是数一数二的，然后呢，突然间家庭变故了以后，我也是个孩子，所以我就会觉得落差特别的大，然后呢，自信心就从一个非常有钱的家里的孩子啊，一下子变到说你特别的自卑，特别的无助，所以我一开始学舞蹈就是为了让我自信一点，啊，然后我用肢体的语言来去弥补我内心的那些，不安全感。在跳舞的那一瞬间，我可以非常的忘我，对，然后我后面做了一个职业的舞蹈老师，后来身体受伤了，舞蹈老师多臭美啊！对吧？每天在闪光灯下面，天天在舞台上，大家都能看到你啊。然后当老师，你在讲台上去讲课，然后就又失落了。怎么办呢？我说，那我既然爱臭美，我就做形象设计吧。做形象设计又可以搭配嘛，天天跟衣服啊、包包啊、鞋子也美的东西在一起。好，然后我就帮顾客去做色彩搭配啊。陪购啊，陪同他们去购物逛街，然后帮他们做买手，就很体面，很光鲜，对吧？那时候也挺好的。但是我是个 A 型处女座，就是特别较真儿的一个人，就吹毛求疵。就有些事情我要想不明白，我这一天一夜我睡不着觉，我必须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否则我睡不着觉。有一次，我跟一个姐姐去陪购完了以后。有一天我在路上，我看见那个人，他跟我打招呼，哎，卞老师你好，我没认出来，张姐，是你吗？他说，对，卞老师是我呀。我说
他没
你，
穿你给他买的衣服
对，
吗？
我说我给你打造完了以后，你怎么又这样了？他说，衣服找不着了。我说为什么找不着了？他说我家里太乱了。就是你给我搭配那个找那天是衣服穿的时候挺好的啊，我那个打底衫找不着了。然后那个腰带找不着了，我那个配那双鞋也不知道了，就那个裤子跟那个衣服，他俩没有搭配的话穿在一起，就好像不伦不类的。我说，那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上你家去看看吧。到家里以后，我真的头都疼了。我说你这日子怎么过的？东西找不着啊？他说对呀，啊，我就是找不着啊。他条件非常的好，否则他也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去消费这
形
个
象设
形象
计。
设计，然后家里很大，东西又找不着，我说。手痒痒了，我帮你整一整吧。啊，我就开始帮他清空那衣橱，然后呢，找到那些，我说这些真的不适合你，不要再放在衣橱里面了，因为你看我帮你买了这么多东西，你找不着。你只要，他说，那我只要不裸着出去，我找一件衣服能遮体就可以了嘛。所以不管好看不好看，他又回到那个样子去，我就发现问题了。当我给他做完这一次规划了以后。我就帮他梳理出来，他家里的衣橱里面缺少的单品是什么，哪些是不适合他的，哪些可以找那个裁缝去剪裁一下。比如说他的身高不高，他裙子太长，他又很喜欢上半身的款式很好，那就剪短一点点。我都给他列了一个清单，列完这个清单了以后，等我再一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说：“哇，家里可好了，怎么样？”他那个时候我还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整理收纳，那个时候日本的什么断舍离呀，什么怦然心动、人生整理魔法也都没有到中国来。突然有一天，我一个朋友跟我说，这有一个非常，就是了不起的一个企业家，他呢去招标，招什么？他家里的衣帽间有300平米，他们家的房子3000多平米，还有300平米的衣帽间，啊，里面也不知道多少衣服啊，就是找不着，什么东西找不着，老丢。然后在一个经常拿出来一件衣服被虫子咬了，被老鼠克了。啊，然后呢，他是在那个郊区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别墅里面，啊，然后说那找我干嘛呀？他说他就这个女主人觉得说懂衣服搭配的人可能能帮他把衣服找着， 因为他再也想不出来谁能更懂他的衣服包包那些鞋子这些东西。我说哦，那我去试试吧。然后当时国内一共我们有六家形象设计机构啊，他那时候不叫整理，就叫搭配，说那个衣橱搭配也还要招标吗？啊，然后就去了，抽签儿，我抽到了最后一个，我就在旁边听着这些这个行业里面的前辈们在讲他们的方案，讲了一个两个三个过去了，我心都凉了，我发现他们做的跟我想的一样，对，大家的想法就是说我把你的衣服得搭配起来，你的上衣搭配这个什么颜色的什么色彩的应该怎么样。我这个时候就想着反正我也是这个行业的新人，没有什么可失去害怕失去的，对吧？我把我 PPT 一放上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我就直接说，我说我是一个 A 型处女座啊，我觉得前辈们讲的都很好啊，说需要去搭配一下，然后让这个衣服能够重新利用起来，但是我觉得他得找到他，得知道你家里的单品的数量有多少，找不着的话白搭配。所以上一个客户的那个经历就是救了我。当时这个女主人不在，是现场她的管家还有他们家里面的一些就是她的助理啊什么的拍的视频啊，然后这样子他们给的价格就是10万块钱要把这件事情给整理好。我也没想着我真的能成，第二天就给我打电话，表老师你中标了，10万块钱是吧？怎么弄？后来我就想不会啊，我就开始全网搜有没有一个人能够我把这个项目包出去，哪怕我现场一分钱都不赚，我跟着观摩一下我是不是就知道怎么做了，砸手里了，没人能干。然后我发现我找了很多家，他们也会有做奢侈品的，有做那个服装陈列的，有做店铺陈列的，对吧？然后我发现还没有我做的戏，就还没有我整理我自己家整理的戏。哎呀，咬着牙去找了7个小伙伴，就我形象的同学呀同事呀，说来跟着我一起去干吧。我跟你说我干了22天，7个人，
300平的衣橱干了22天。
对，如果是现在的话可能我最多15天就干完了。为什么干了22天？不会返工，就是你是没有章法的。他们家呢虽然衣帽间很大，可是除衣帽间的衣服，大家看过图书馆吧，这边是书那边也是书，他家就这一排是衣橱那一排也是衣橱，就是衣橱跟衣橱之间可能只有个8-90厘米的一个通道，没有地方再去让你清空分类。就比如现在我们这个场地它有一个大的一个空间，没有，那怎么办呢？你就得一个柜子一个柜子清，清完把这个柜子分好类了以后把它放回去，再清第二个，对吧？等你清第二个的时候发现这个跟第一个里边有重叠的，所以你是不是返工啊？返工你要再把第一个掏出来，这个第二个合并同类项，第三个再掏出来又一样的。所以他们家大概50多个这样的柜子，然后你都要把它给一个一个来去清空，然后每个柜子上面这么高的那个整理箱这么大，就是一个柜子嘛，一柜差不多这么大，这么高，上面有4层，就是每个箱子里面也都是衣服，然后还当时去的时候是那个床单，中间都是东西，4个角把它给系在一起，那个打那个包裹，一包一包的，大概有200多包，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就是天天返工，然后真的每天晚上回去，我要偷偷的在酒店里面哭，我要哭，我为什么要哭？我没办法，我不会了。就是人生遇到的挑战，就是你完全不知道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然后每一天小伙伴们很兴奋呀，老大咱明天怎么办呢？晚上要复盘的吗？明天干啥呀？我不知道，就是觉得好无助啊，但是你要硬着头皮不能怂啊，就说明天没事，今天好好睡觉，明天交给我，我哪怕半宿不睡觉我也要想明天我要干嘛。就这样一来二去的去22天的时间干完了，客户非常的满意，我自己呢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是至少他家有多少件衣服，有多少个包啊，那个怎么样都放在哪里怎么样，这些都有秩序了。而且我还给他做了那个时候做的电子的衣橱，最近在某书上说大家都在用 pad 去做电子衣橱，说很火呀，就每一条都会很爆， 姐姐14年前就做过了，然后做完了以后我发现那就是一个伪需求，你做的时候你觉得很有成就感，做完了以后你再也不会看他，就跟你拍完的婚纱照是一样的，你不会再去找他了。对，然后我一个季度过去了，我就说那回访一下吧，我就去他家里了，姐姐怎么样？哦，你家怎么还这么干整洁呀？他说我没用啊。我说为什么不用啊？他说我花10万块钱请你来，把衣服给我叠子漂亮。我阿姨回原不回去。我说那你这仨月你穿什么？看，这有一排龙门架，看这都是我新买的衣服，我就穿这个。我意识到问题了，就是因为这个顾客，我写的一句话叫整理是为了让生活更加的便捷，而不是给生活找麻烦。我发现我把它整理完了以后，我以为的整齐了，可是我在给别人找麻烦，我在给别人制造痛点啊。然后我说那姐这样吧，我说好，就是很想证明自己嘛，我说我要不然再来给你整理一次吧，然后这次呢我不要钱，你就让我把你家重新整理一次，但是你需要答应我两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呢就是我想要改你的柜子，第二个我要换你的衣架。他说为什么？我都说我的衣架都是出口迪拜的那种，他的衣架一只衣架单只的价格60块钱一个，他们家的库房大概有30多万啊，30多万的衣架在那里堆着，就根本买完了以后是想要把衣架全部都换上，但是他发现衣架太宽了，
就是厚实木的衣架，
特别占地方，所以他就没用上。然后第二一个，他说你为什么要改我柜子？我说他们家的柜子，我一说你们就都知道了，就是只能挂我今天穿那种连衣裙。挂那个像思思穿那个上半身跟下半身，你们这个上下半身的衣服底下空了一大截，这一大截什么都用不上，你就得往里边叠衣服吧，搁箱子吧，对吧？放进箱子里的东西，你是不是再想找就得翻箱倒柜了啊？然后放进去了以后就忘了，找不见了。然后这底下它这底下是俩抽屉，就是全部都是挂长连衣裙的地方，那么多个柜子，然后还不够，我还给它加了，后来给它加了一些柜子，不行，我得改。我得把底下这俩抽屉给拆了，我中间得加一根杆儿。你原来只能挂一层的衣服，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连衣裙，哈，那你上衣跟裤子，你需要挂上面一层、下面一层，是不是扩容了一倍？对吧？我不扩容，你家300平米衣帽间，你的衣服量太大了，搁不进去。他想了想，那你就干吧。但是他又给了我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鼓励，他说钱你照收，又给了我10万块钱。我说我本来都已经做错了，我已经给你制造成麻烦了，我不需要钱。他说不是，他说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当年创业的样子，他说如果我做坏了一个客户的话，我一定想尽办法，哪怕这个客户以后再也不用我了，我也要去弥补一下，至少我要知道我自己给别人造成了困扰了。他说但是我现在还有这个条件，你们毕竟还有成本，还有小伙伴，那么多人要干那么多天，所以那个钱你照收，就是你如果通过这次你能知道如何去帮助别人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所以他就不给我特别大的鼓励，然后就把这件事做了。然后我也觉得能有我的今天，特别感谢这个客户。他呢是他的要求就是他家里十几二十年的衣服一件都不扔。我想他如果是一个没事，毕老师你帮我扔就行了，如果他是这样扔的，我估计我是断舍离那派的，我不会有留存到的今天，我通过留存物品、珍惜物品、审视物品能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事业。然后他就不扔东西，一件都不扔。他的睡衣啊，就是咱们的睡衣，就可能现在有很多各种的款式的，他就是他自己的吊带的长裙、连衣裙。他的睡衣，他家里有200多件睡衣，但是他的现在他自己睡觉穿的睡衣上面就是那种我们夏天穿的吊带连衣裙，你想带紫色暗花的，但那个暗花上面都已经洗的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洗糟了，那件衣服都洗糟了，他还是穿那件衣服。我问他说，我说你这么多睡衣为什么还穿这一件？他说我只有穿这一件睡得着，我就是他觉得他舒服。我说那么多棉质的连衣裙呀、什么的睡衣呀，有那么多做睡衣的品牌都很好，面料也很软。他说应该是它的味道。我 或者他的这种感觉。我说那如果有一天这个睡衣真的坏的一丝不剩的时候怎么办，他说那我再重新接受一个东西，他至少我还他还在。那我做完这个了以后，第一个我知道我如何在不扔任何东西的情况下帮顾客把东西留下来，第二个我要找到每一件物品的边界，就这两点让我开启了后面的这个事业。从这一次开始他开始就给我介绍客户了。所以我的商业是怎么开始的，就是我总结了一句话，通过我用我的专业帮助一个顾客解决了他的一个偶发需求开始，然后呢让他真正感受到这个服务对他带来的帮助的情况下，他才会愿意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然后我是通过口碑一传十，十传百，这样一点一点的，他帮我介绍了一批客户，他介绍的客户又帮我介绍了一批客户。所以那段时间在咱们北京城里面流传着一句话，大概在十几年前说，高端的客户如果没有用过卞老师的这个，那个时候我叫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衣橱整理，如果没有见过没有用过卞老师的衣橱整理，你都不叫高端。
我们这个播客叫给女孩商业第一课，我试着帮大家总结一下中间的商业原则。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今天的很多女孩在创业喜欢拍脑门说需求，我觉得我的用户应该有这个需求。我觉得卞老师这个故事非常生动立体的证明了一点，需求是客户迸发出来的，只要我这个需求切得刚切得准，一定这个需求很深度或很高频或很口碑推荐，这个叫真需求。我觉得大家可以代入一下卞老师的角色，想想当你创业的时候，这个需求是不是足够刚到别人第一要主动找我，第二找完了我之后愿意口碑推荐，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验证方式。那我们先回归到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形象设计。您做形象设计做了多久？
没做多久，做了两个多月然后就开始干这个了。啊，
那形象设计就不是刚需。
不是，我在形象设计里面看到了，大家觉得形象设计是不是服务那些衣服特别多，然后呢，然后你陪购帮他买衣服，然后特别有钱的那帮客户？哎，这是你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服务的都是我有十件衣服，我想找你搭配成30套来穿。真正的有钱人有国际买手。就比如说什么大秀啊，在秀场他自己不需要出现的，他直接买手坐在那里，这件衣服适合他，这件衣服适合他，那件衣服适合他，直接就已经替他选购好了，然后就寄到家里面了。我这个第一个客户，我去他家里的时候，他一件衣服一模一样的有10件。我说你为什么有这个？他说哦，我忘了，我有10个买手。我说你可以精简一下了。就后面他才知道，他有了10件衣服，他也想起他有10个买手的事儿，因为他说，我说那你谁付钱呢？他说这些都我助理付啊。然后我说那你没有告诉你助理没有告诉你说你可能10个买手不需要吗？他说他可能不太敢替我做决定。比如你是买手，你跟我说，哎呀姐姐，那个马上秀开始了，今年的新款要不要给你挑一点？可以。他说那你我们这边现在可能需要一个50万预算，他就给人打过去了。这个助理呢，他只需要找财务去打钱就行了，打了多少份他就觉得是老板确定的这件事情。好了，就有了这个事儿了以后，我发现我就想我的形象设计，我发现不对呀，我形象设计服务的这些人都是要就没什么经济条件，然后呢买衣服也想买那个怎么帮我选经济实惠的啊，然后呢也通过搭配能让他变得好一点的。我就发现啊，但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需求，它是别人想象出来的需求。所以你知道我做形象设计的时候，一开始我发现个案不赚钱呀，我就想办法去办年卡。年卡至少一年4次换季，他需要找我买衣服吧，他需要找我陪他逛街吧，他需要知道一年四季的色彩是什么样子的吧。我又发现这是又是一个伪需求。我这个春天带你去买衣服去了，我会告诉你你的上半身大概是你的腰线要高腰线的，然后你的裤子尽量不要穿瘦腿的裤，你要穿阔腿裤比较好看。他夏天是不是也知道这套逻辑了？秋天是不是也知道了？他只是面料从薄变成厚，颜色 在他的选可选择的范围里面就有了。他第二年还会给我办卡吗？不会啦，他不会再找我了，没有再没有需求了。但是如果一个商业这个人不能在你这里持续成长，你不能带领他持续在你这里有变化，你不能持续的能够提供帮助给他的话，那就是一锤子买卖，这个商业是不可持续的，是不能长久的。所以这也是我在形象里面我发现我干了一锤子买卖。
我们再往前拉一点，当时看到了中国整个整理行业的需求爆发之后，你是怎么组的团队？你一个人把这别墅弄完了之后，你怎么想的转型？怎么想的往下？
都是用户衍生出来的，因为我这一个客户服务完了以后嘛，他满意了以后，他就帮我介绍客户。我前面的这七个人临时传的呀，不是一个固定的团队啊。有的人愿意跟我接下来干，有的人不愿意干。那我不是说了吗，接完这单儿有仨月都没单儿，谁能在你这等仨月吧，等你有单儿啊，对吧？所以我说那大家该干嘛干嘛去，我要万一有活了我再找大家。他也有用人慌的时候，没人的时候我就接了个单儿，怎么办呢？妈给我上门，我做整理做规划。我说妈妈你把这个鞋帮我放这里，妈妈你把这些衣服给我叠在这个盒子里面去，我妈帮我辅助做一些东西。他发现我这顾客给我介绍的非富即贵，家里全都是衣帽间，一个人带我妈我也干不过来啊，那怎么办？就从我这个全前面的这个几个小伙伴里面找了一两个愿意干的，然后说兼职，他们家里有孩子，平时带孩子，有事儿来帮我，没事儿了就自己该干嘛干嘛去啊，兼职，然后再加上项目呢，给一些提成，就这样。好，这不就一传十，十传百，传开了吗？完了，我们几个干不过来了。就是因为我这样做，很多人说我你太商业了，包括有人想跟我学，他们不敢，他们觉得你太商业了，我不是你，我做不到你这个样子啊。然后说中国哪有那么多有钱人，一共就那么点，你能找到有钱人，我找不到。就是所有跟我来学习的人，他们第一反应是这个样子的啊。怎么办呢？就有人会说那个时候也比较粉丝吧，那时候哪有这个呀，然后呢就是身边有人说，哎，你看我看你干的这个挺好的，要不然我跟你学一学呗。我说那就学一学呗，我也不收人家学费，我说你愿意跟我干呢，我就带你像带徒弟一样的带你上门去做一做。但发现大家都坚持不下去，然后但是这样问的人多了也没有那么的多吧，可能也就十几个人这样问了，我就发现需求来了，我是不是可以招生。
我想说卞老师刚才讲了两个东西特别重要啊，第一个叫需求一定是溢出的时候再加人，不要先想，因为很多女孩在创业的时候先招五个人，
对对对对对，
不是，一定是需求溢出再找人。第二个是什么是一个好需求，什么是个刚需求，就是先服务有利润的，先服务高端。你看他为什么形象设计没有弄起来，是因为他找到的第一批客户是平价客户，还是如果可以的话先做高的，从高往低打。
而且我告诉大家，很多女性创业的时候特别为自己的面子创业，就像思思刚才说的，我先招五个人，我先搞一个场地啊，然后我整个漂亮的 logo 做点广告怎么怎么样，完了说咋办呢，客户呢没有啊，上哪找去啊，不知道。啊，对，我还得补充一下，我现在做这个是第四次创业，我前三次创业都是我刚才说的这么创的，就是我想开舞蹈学校，我先搞一个大场地，一定要漂亮，一定要美，东北人嘛爱面子，一定要大，一定要漂亮，好，我要找几个漂亮的小姑娘出去发传单，你再发传单，你确保你发了传单你就来客户吗？不能吧，对吧？完了就在家喝西北风，量了一个，然后一个一个就量，到第三个开形象设计的时候，那俩月我也是亏了不少钱，也是租了一个大场地，招了十二个人。我发现这十二个人里只有我一个人是找客户的，我能找来客户大伙儿就有活干，我找不来客户大家都累死。后来我自己也抱怨，凭啥呀，啊，我这是老板，我怎么能给你们打工了呢，就心里不特别不甘心嘛，不平衡。还有一点哈，真的做整理的时候我已经赔光了，没钱了，我再想去大张旗鼓去干已经没有那样，就是人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根本你可能还是要面子，如果那个时候兜里还能有点创业基金的话，我估计我还得租个场地，我去大张旗鼓的去找搞整理收纳。那时候真是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然后我就想那有一个客户干点兼职嘛，挣点就算点吧。然后当这个一直持续在五年， 没有办公场地，在我家里出租房，也是出租的，我租在北京租了差不多12年的房子，然后开会嘛，在这儿开会也没有啥可复盘的，我们又顾客不来我们这儿，我们顾客都上顾客家里面去，我就想不需要场地，可不要场地，我以前那几次都是给房东在打工，不要场地。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没有场地的时候，你的员工不稳定，
嗯，
他不会愿意跟着你。我那时候就想，我够我自己花的就行，他们兼职又能做赚到全职的钱，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弥补说没有工作场地的这个点。他就是我跟你说，创业的没有对错的时候，在那个阶段你这样多给钱可以，但是后面我不就开始培训学生了吗，学生给的钱就很少了，他是实习嘛，但是你发现老员工不进步，然后呢新员工很容易超越他，但是呢他又觉得倚老卖老，我就是老员工，我跟你这么长时间了，在你最破落魄的时候，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都帮助你了，这个时候我的用按时长来算，你是不是得给我涨工资了，但是从于创业者来说，生意是生意，人情是人情，我是私底下可以跟你私交很好，我们有任何的人情关系都可以，但是我从商业的这个算账的角度上来讲，我用你不合适啊，我不划算呀。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办，我就开始用了一些新人，当新人的机会越多的时候，学员就会发现，哎，我跟着这个老师学完了以后我还能实习，学完以后我有工作，学完以后我有事儿干，哪怕我一分钱都不赚，我能够在一个新的领域里面我有新的经验，就这样我原来那些接不过来的单子是不是就有人接了啊？然后呢一步一步这样，但是又发现问题了，我一个人可以带10个客户，10个客户我都跟他沟通完了，我让10个小伙伴上门去了，再多咋办呢？我一个客户经理，我服务不了那么多的客户了，后面我规划不出来了，我发现我需要管理层了，这时候咋办？把我的课程升级，从最基础的培养整理师往上一级别培养什么，就我们现在叫领队，就是他能带队组，就队长嘛，他能带队去带这些人干活，那我谁能干这个事儿啊？只有我自己。所以后来我发现创业这个过程当中，我原来是一个我觉得我自己特别不会管理，我特别需要有一个人在我旁边，我能依靠着他，像个拐杖一样的，然后我依靠着他，他给我出主意，我来干活，我觉得我是一个技术人员，但后面我发现没有任何人能帮你，然后就你自己遇到困难了，到这个节点了，你就要自己想，你想到这个点了，你觉得谁能帮你把这个课做出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所以我就开始做课。做完这个课了以后，有了这波人了以后，是不是就看起来问题解决了？没有，新问题又出来了。这波人他会做组长了，会做领队了，他也可以跟顾客沟通了，跑了，带着我的客户跑了，跑一个又一个，左一个右一个，全跑光了。我图啥？就我会怀疑自己，怀疑人生，我图啥？我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走？他就说没有价值，我一辈子都在给你打工，我也想创业，我也想当老板。然后我就在想，有道理，如果我给别人这样做，我也可能自己就跳槽了，因为我什么都会了呀。啊，可是大家看到的什么都会了，是因为有我在。这波人最后有的他会回来跟我说，卞老师，我出去自己干，我才发现这创业就不是人干的事儿，就你上辈子造了多少孽，你这辈子要创业，对吧？所以他好辛苦啊。他说原来我你告诉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我就以为我已经了不起了，但我拿平台的资源当成我自己的本事了，然后我发现我做不下去了，卞老师有没有什么办法我能跟你一起干，我们合伙吧。我那时候的合伙就是你要分我钱，我可以给你钱，但是你要掏我老窝了，你要跟我要股份，你要跟我一起合伙当公司，我是要当公司绝对的话语权的，你要跟我分股份，而且你是我带出来的，你要跟我分50%的股份。我怎么想，我说那我有没有别的方法，然后我就又做了一个事情，合伙人，我去做合伙人。我合伙人呢，我也不要钱，不要加盟费，但是你在我这学完了， 我把所有的知识都交给你了，你能不能用起来？你要能带出团队来，你能在你的城市里面学以致用，你能证明我学完的东西，我能有本事把这件事情在这个城市做起来。OK， 我把城市合伙人身份给你，咱俩合伙，我让你赚更多，我赚得少。我又做平台嘛，我薄利多销，然后有了这个以后，才把我一个人脱离开来。在2017年的年底的时候做这个事儿，2018年才真正的留存到全国，开始铺天盖地的遍地开花。
我特别好奇中间一个问题，就是你看我成为你的学生，然后呢我也能够带客户了，我能够带队，你的学生他们创业遇到了什么问题？在整理行业，就是一个初创团队，我们两个人、三个人、五个人，哎，我们就干起来了。他们会遇到啥问题？
他们遇到的问题就是刚才咱俩已经说过了，就是他们觉得他们不值，他们觉得卞老师可以收这么多的钱，我是他学生，我也跟他比不了，我就低价接点单。他低价接单了，然后呢他拿学着我的东西，也看我去，他模仿我嘛，看我招生，他也去招生了。招生完了以后呢，培训出来的学员，你想我的东西脑子里面我不可能有100%的，如果我做一个优秀的老师，我最多我也有80%，当我讲出来80%了，学员吸收到50%，对吧，他应用起来也就30%，那我的学员吸收才50%，他去讲出来他能讲出30%，他的学员能吸收到10%-20%，所以你看他明明他说为什么我讲的跟卞老师讲的东西是一样的，可是我的学员就用不起来呢。对，他这是一个方面，那这个时候他就觉得我的成本低呀，我不需要那么多的成本，所以我员工成本也低，我就学员我可以免费用等等这些，那我就不需要像卞老师那么高的客单价了嘛，我低一点客单值，低一点客单价去做这件事情。他们忽略了一个点，就是你这些学员成长了以后，你的员工成长以后要不要涨工资，要不要渠道费，要不要合作，要不要 to B， 对吧，这些东西他把他的产品的价格压到最低的时候，
没有利润空间，
没有利润空间了。再往下走一个团队，我带你俩可以，咱仨都能挣点小钱儿。我但凡再说有一个合作大一点的，有一家物业公司说，哎，我这个小区大家都想要做整理，你来跟我说，那我们的管家有没有什么费用，我的物业公司有没有利润，没了，他再压缩完他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们的
体力劳动了，压到
啊，就直接到后面就体力劳动了，但是他们又得干吧，所以就一压再压，他只能从自己的利润空间里面给第三方的合作者，所以这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第二的问题是他们只有这一个产品，产品矩阵不够，只有一个产品是服务，然后呢招生他又没有知名度，你想他一个人的时间有限，资源有限嘛，他能干的事情如果天天就去上门服务了，怎么招生，招生他可不是你发发朋友圈就来了的，他是一套系统的，你要完整的去有一个架构，你应该第一步干嘛，第二步干嘛，你的计划是什么，你才能去有这个招到这个生，然后你招生有如何交付，对吧，你的课程体系产品体系如何去搭建，一个人没有精力去想他了，他就只是觉得说啊，卞老师怎么教我，我怎么教别人就行了，然后这样呢就猫一天狗一天，今天招俩人我上课，明天别人我就上门，你看这不就是不能生病的那波人。我那时候还没有想到这些，我其实走错了一步路，在做产品矩阵的时候走错了一步路，在招生之前2014年我做了一件事情，这个是错的，那个时候我上门服务了以后，我发现一个痛点，这个痛点是啥呢，顾客家里你们买没买过收纳用品，买过吧，好用的不好用的都有，对不对，然后我就上网去给顾客买收纳用品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好用那个不好用，这个质量好那个质量不好，我就想那为什么我不做一个严选，我去帮顾客去研发生产我觉得好的收纳用品，所以我有客户嘛，我在我的2014年的时候，我差一点儿我就承包了一个那个收纳用品的厂子
搞品牌去了，
对，就搞收纳用品去了，我要搞产品，我要有我的自己的产品，因为我觉得用户这个需求啊真有需求，因为我每一个顾客家里，你说你家500个衣服，我是不是有500个衣架要卖出去，是不是， 你有需求我就要卖给你产品嘛，我没有这产品怎么办呢？别人家就不好，我是不是要自己生产？然后我就干了这件事情，走访了江浙沪义乌，然后呢那个东莞什么广州好多的厂子，然后去找了做了自己研发的产品，包括衣架肩膀符合人体工学的角度什么什么，这些全部都开发重新开模去做这事情，全部都做完了以后，当时这个事儿差不多搭进去50多万吧。你要想让它产品便宜嘛，你就得要一次性做很多，然后资金链断裂。我原来想的挺好的，就是顾客家里都会用嘛，我那个时候没有人干呢，我最多我就能接个3单5单10单的，一家500个，10单才卖多少个，我那几十万的仓库的大几百万个衣架在那儿放着，卖的太慢了，所以这就是第一大坑。然后我就在琢磨我这衣架怎么卖出去，你知道这里面你耽误了很多的时机，你原本可以搭建你很好你的团队，但是你所有的精力有限的精力里面你都在去苦恼我这一库房的衣架库货怎么卖啊？然后才醍醐灌顶的想到我说去招生吧，然后学员开始带队的时候他们不就开始卖衣架了吗，衣架的销量才出去了。所以我总结了一个经验哈，我们在创业的路上一定会有类似于我说哇顾客有这个需求我要干这件事情，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它有事件关联但是没有商业关联。事件关联看起来是顺理成章我就要做这件事情的，但是商业关联没有，你卖不出去，你只是觉得他有这个需求，所以要到时机成熟的去干。所以后面等我有这些学员了以后，我这个库存清了，我是不是就可以做品牌了？我现在有生活馆，就严选的各种各样的收纳好物都在那里面，我的学员可以做我的分销，我的合伙人可以做我的分销，我的产品的销路是不是有了，我也有利润空间了，这个条路才能走下去。所以你刚才回到说我的学员出去创业的时候他遇到什么困难了，他也发现你能培训我也能培训，哎，你有收纳用品我也去找厂家我也去生产收纳用品，哈，路跟我一样压库存，学员招生困难，然后呢所有的苦恼在这里，你能一心一意的去服务好客户吗？就不能。所以整理收纳行业里面创业者的留存率不高，前几年他的留存率不高，就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新兴行业一个蓝海，但是我撑不住了，没有办法。比如我教出来的学员，我跟他说，比如说我们是全款收费，不收定金的，啊，然后待会儿我再说为什么全款不收定金，然后为什么我按严米收费，不按小时工的小时收费，这都是我在创业路上的路。我告诉你了，你给我学了，我教你了，他不行，这是你，我不能跟你这么做，你能这么干，你有你的收费模式。我要创业我得有我自己的收费模式，我要有我一套新的体系，我要有一套新的东西，我要有一套我新的方法论，我才能在这个行业里面立住脚。但是他忘了乔布斯说过一句话，创新也可以在别人的基础上去创新，但是整理行业特别不包容，就是你说的我就不按照你的做，我就得非得这么干。所以我说那一开始我还是觉得说听人劝吃饱饭呢，我还跟你说，听听吧，恨不得求爷爷告奶奶的。后来我说算了，不说了。然后我就坚定我自己这样做，这么多年我一直坚持我的做法。然后别人一开始我说做衣架，同行会说太商业了，服务别人不就是为了让人家里干净整洁吗？你还带点产品去，对吧？你搞传销了吗？是吧？你还要卖这个东西？啊，我说无所谓，我自己做好自己就行了。现在呢，全给他们干了。小时收费不行了，都想严米了。
还是要先说说你那个收费模式，我很好奇。一定是他踩了坑才知道我不能按小时，因为用过不管什么样的保洁家政，他都是按小时收的。
对对对，我们收了14年严米，13年
严
米
是啥意思？
我跟你说，严米就是横着量宽度，比如说大家看那个这个书柜。不算那个门啊，那个门没有储物功能，从这书柜的左边一直到右边，我现在目测它大概有1.22米的左右，1.5米左右吧，
它就是1.3米
啊，
1.5严米，
那就是1严米。我们现在的收费是精品收纳的服务是990严米，990你算它1000块钱就是1500块钱啊，1500块钱。那有人觉得哦，1500块钱好贵啊，好，我现在跟你说你就不觉得它贵了。 我是怎么样去看到这一点的？我第一个客户是不是10万块钱？然后他是不是给我介绍客户了？给我介绍那个客户的衣帽间差不多有这个房间的1/4那么大，咋收费呀？我不能再收10万吧？我说那我去看看吧，看看哦，估算一下，收你2万吧。他顾客想行，2万。他又给我介绍个客户，再去看哦，这个没有衣帽间，是俩卧室，有俩衣橱，咋收费呀？你家5000吧？是不是看人下菜碟？我得上门跟搬家公司似的，我看看你要多搬多少东西，然后我给你估个价，然后我就收费去了。我
太精彩了，定价标准看人像菜碟会让人特别不好，就用户会觉得哇你宰我。
哦，我妈不是做生意的吗？我们家开过养鸡场、养猪场、服装厂，就抓个猪仔儿，你也得知道这个猪多少斤，一斤多少钱吧？它是不是有个标准呢？从我妈妈创业的过程，这个创业的商业模式里面，我就想不对，生意一定是明码标价的，我们才能够就是不坑人，我们也不被人坑。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定价，但是我至少心里面有这个价值观，我觉得一定要这么做。好，我就做了很多的尝试。我为什么一开始没有按小时收？因为我原来不是做形象设计嘛，做形象设计的时候我是按小时收的。我那个时候1小时800块钱呢，啊，陪购逛一天街，这过程当中我特别纠结，就是我们人好歹咱自己有自己的价值体系、评价体系，对吧？我去逛街，我陪你逛街去了，1小时给我800块钱，我是从家里出门算，我还是到这个商场了以后算，对吧？路上堵车算谁的？然后我们逛逛逛累了，中午吃顿饭，顾客肯定比我有钱。他肯定说中午吃饭了，卞老师咱俩一起吃个饭，中午吃饭这1个多小时要不要算钱？我中间吃完饭了以后上个厕所，今天就是坏肚子了，我在厕所里蹲了半个小时，算不算钱？下午要喝下午茶了，那个顾客又请我喝了个下午茶，这是又40分钟过去了，算不算钱？你要都给他刨出去了吧，你也不剩啥了，你要不刨出去吧，你良心过不去啊，你良心会痛的呀。我那段时间就很纠结，但是我也没做多长时间嘛，就这个事儿没干多长时间，不就干整理了嘛，然后也就无所谓了。所以我第一次觉得要定价的时候，我就不选择这个。我觉得我这样想，是因为我陪顾客购物逛街，顾客呢开心的，他认可我，他不会跟我计较。如果他不认可我的时候，他是不是跟我说，饭中午饭是我陪你吃的，那下午茶的时间你是不是要给我扣掉？我们本来是一家一大院，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儿，好还没等服务完呢，变成敌人了，对不对？所以我想不能这样。然后我那个时候也刚来北京一没多长时间吧，1年多的时间，对北京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就知道北京的环路2环的房子最贵，然后3环、4环、5环、6环这样子，然后就说那好吧，按环路定价，啊，6环太远了。对我来说那都太遥远的地方了，5000啊，然后一次递进2环的25000，2环25000，然后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一个6环的订单。
您去顺义别墅区了？
去顺义别墅区了，然后
完了
5000块钱。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后沙峪的那个地铁站呢，根本没有，你这几个小伙伴你要为了省钱嘛，集中在通州某个地方见面，然后我们再去打车过去，然后晚上还得打车回来，然后那个时候中午饭还得那个我们自己出去吃饭啊什么的。5000块钱3层半的别墅，里面有仨衣帽间，就真的赔的裤衩都不剩了，倒贴了好几千块钱。那你硬着头皮你也得干呢，毕竟人家是信任你的吧。干完了以后真的上老火了，那怎么办呢？我说这不行，这绝对不行，不能这么干了。然后他们说那你就别，但凡遇到别墅的话你就25000呗。我说那不又是看人下菜碟吗？你还是没有一个标准呢。我说那不行，环路不行，按房子平米，就是不问平米啊，让按户型，一房一厅啊，两室一厅，没有一室一厅，2室1厅，3室啊，我们按房间算，因为那个时候只整衣橱，不整什么客厅啊什么的，所以我只按卧室有衣橱的地方算，2室、3室，然后4室，5室以上或者带衣帽间的，依次就是5000到25000，就把它倒过来了。然后我就接了一个2环，80平米的房子，2室1厅，正常是5000块钱呢。 去了以后，我跟你说，我脑子嗡嗡的，你知道，进那屋了以后，那个80平米的房子，实际使用面积也差不多60多，不到70，很小的一个房间。但是这两口子是没有孩子，两口子是一人经纪人，就是他是服务一人的。然后呢，对自己的形象要求就比较高。两个卧室，正常大卧室咱们是不是用来住啊？他大卧室是衣帽间，那个小小的卧室一张床，然后一个衣柜是他的卧室。这都不算客厅，就这个客厅哈，四个上下两层的龙门架，四个，它的体量相当于一个小型衣帽间。所以我接了一个80平米的房子，5000块钱又接了一个仨衣帽间的活儿，
又干到后沙峪去了
啊。对，就等于又干到那儿。唯一能比那个省点钱的是二环有地铁，也是5000块钱没够。哦，没够。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琢磨，不对，一定有一个方法。那我就想，那段时间我都不接单了，然后怎么办呢？按小时吧，按小时吧，就真的没招了。我就按照还是800块钱，原来800块钱我一个人陪着逛街嘛，现在800块钱我配俩人，配俩助理，我们800块钱仨人去整理。然后，因为顾客家里，你们自己做过整理，家里的整理你知道哈，你可能藏到哪儿东西你自己就忘了，你不记得了。然后我去这个顾客家里物色这些啊，我说行，今一天就能完成一八小时嘛，那个800块钱，6000多块钱，就这活就完了。顾客说行，那你就来吧。我整理整到下午2点，我又懵了，边整。顾客边往出掏东西，床底下也有，次卧也有，他妈那屋也有，哪哪都有。就我目测的那个8小时能完成的，完不成了。而且那个时候我因为刚干嘛，也没有什么经验，不像现在我们可能床底下哪哪都得问一下。那个时候没有经验就没问嘛，就掏出那么多的东西来。下午2点多，我自己也是跟顾客说，我说亲爱的，咱们今天可能干不完了，啊，他说我也发现干不完了，啊，咋办呢？我说你这样，我说我跟你说了8个小时，就算干不完，我也不能多收你钱了，我明天再来一天，我直接给你干完就完事儿了。然后顾客犹豫了一下，好，我第二天去了，又干了5个小时，上午2小时，下午3小时，又干了一天，干完了以后，我就直接跟顾客说，我亲爱的，记得帮我介绍，满意了，老满意了，特别满意，特别开心。我说，你记得帮我介绍点客户啊？他说我不会帮你介绍客户的，特别直接的客户。我说为什么？他说服务结果我特别的满意，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改造柜子了，就是也有衣架了，什么都有了。说我特别满意，但是这个过程我特别的不满意。好，因为你耽误我时间了。不瞒你说，我今天有事儿。但是当你昨天你跟我说你干不完的时候，我也发现你干不完。这就是第一判断出来你不专业。你时间估算都不对，然后我不敢不答应你，我今天我自己默默的把今天的事儿给推了，我不认识你，我跟你也不熟，我也不知道你结果怎么样。如果今天不让你来整了，我接下来我跟你约什么时候，你还来不来，对吧？我家里乱成这个样子，我找谁去？我上哪去找人去？我没有办法，所以我自己只能咬着牙同意你今天再来，但是我今天的事儿耽误了。你耽误打断了我的这个计划，所以我如果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的话，我遇到这种情况下我跟我朋友没法交代。所以我特别认可你的服务结果都挺好的，但你要想一想，他是做生意的人，他说你要想一想，你要这样的话，你的客户转就是转介绍不好，你找客户就很困难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姐姐也挺好的，就给了我一些建议，然后我就回家睡不着觉了嘛，我有点琢磨到底怎么整呢。怎么整呢？我就盯着这个衣橱怎么弄，还没有办法。然后有一次刚好赶巧了，我一个朋友就约我们一起去吃饭。他呢做什么呢？他做高速公路的包工头，做高速公路建设。然后呢现场呢他们几个就是你咋干的，你这玩意儿怎么弄，大家都挺好奇的。他说啊，我们包公里数啊，包公里数，这一公里多少钱？我说你怎么能确定一公里多少钱呢？他说沙石、水泥、沥青、工人，包括你要一个铲车也好，要个压路机也好，它都是有固定的明码标价的。有了这个东西了以后，它不就有标准了吗？ 然后去招投标的时候，比如说100块钱一公里的话，你要承包个什么100公里的话，你给人多少钱？那你谁的？因为市场价格沙子水泥人工市场价是定好的标准的，所以你在这里谁能让利最多，谁不就中标了吗？我一听，哎，有意思。然后我就回家坐在那柜子在想，我说那他们每一个都有定价，我们有没有定价？我想来想去，我说房屋中国毛坯房的挑高最高是多少？我就开始搜2米7到3米，良心开发商给3米，普通的开发商给2米7，然后呢再就做一些吊顶装修吊顶，基本上能空出来的就是2米5、2米6、2米4这样子。那么我做的衣橱是不是家里最高的这个柜子，顶天立地最高的？那衣橱的深度，家里的还有没有别的柜子的深度比衣橱的深度还要深呢？没有了，衣橱已经是最深的了。好，那么深度我先不去考虑它，那高度呢？如果一半的柜子五斗柜什么的这些怎么办？好，不考虑深度，那不考虑深度也不行，因为万一有的人顾客家里的衣橱它不是个衣橱，它是一个 U 型的一个屋，进去了以后它可能放两排，你要不管深度也不行。好，那我们深度按照衣橱的60厘米来算，高度按照高和1米2以下，因为衣柜一般是2米4，按照2米4的一半就是1米2，然后呢就按定一个价格。我当时定这个价格，这个为什么是990，不是680，不是790，不是770，是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财务的精算师，他帮我算了一笔账。他说如果你要租一个这样的办公场地，然后你要有3-4个员工，然后你还要去做一些基础的广告，发一些传单，做一些什么这些运营上面的东西的话，你的成本能够 cover 住的话，是你一个人带2个小伙伴，他们3个出去上门干活，然后呢他挣的钱刚好够成本990啊，一开始说是1000块钱，然后我说1000不好听，然后所以减了10块钱。然后他说，如果你想盈利，需要再来一个人，再带俩人，他们再挣的钱才是盈利的，才可以去够给大家分的。所以你的团队要怎么样去搭建你这个钱？他连把我的渠道费这些，他帮我算好了。我是个不会算账的人，十以内的加减法，你让我算一算，我可能都算不清楚。但是身边有贵人帮忙，那他跟我说了这个以后，虽然我听不懂，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算，但是我能听得懂啊，听得懂，知道的有道理的。然后我就听他的，我说那就先定990吧。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然后
以为你定高了。
啊，就觉得我定高了，对。然后那个时候的小时工在北京25块钱一小时，啊，25块钱一小时。然后呢，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整理收纳室。后来呢，我就跟别人说的时候，我说你家啊，我们家按严米收费，严米是个新词，整理收纳是个新词。我发现我踩了一个坑，我所有的宣传口径全部都是新词，别人是不知道的。我还引以自豪，特别骄傲，哇，
开创了一个新词。
对，我开创了一个新词啊，怎么样？然后但是好歹是老客户转介绍的多，然后大部分的客单价也都是在这个2-3万之间，所以大家也都没有计较那么多。但这波人过去了以后，就发现问题来了。到了2015年啊，前面那几年都没有问题，到了2015年，最大的困难是我开始做培训了，我培养了行业那么多的同行，他不会毕业了跟我做，毕业了以后拿着这个东西就去了。我教他严米说他不，他按小时收费，
嗯，
因为那个时候他能够判断的，第一是你变成纯留存到你是这么收费的，但是这个东西就跟像小时工似的，我按小时收费呗。那个时候1小时100、200、300、500，多少钱都有。那么按小时，你想想，990一言米，这个柜子要1500，你是不是觉得哇好贵啊？我买一个柜子才1500块钱。但如果一个整理师跟你说，我1小时100块钱，啊，不用，那时候还没有100，300，我1小时300块钱，你是不是觉得哇300块钱好便宜，对不对？好，你整整试试，这一个柜子我们整完了以后，如果1500块钱，我们按照2个人整理1天的时间算。我们把这个时间除以1天8个小时，然后呢再去按照人头算下来的话，比300块钱要便宜。他只是张嘴说的这一瞬间听到我们是比较贵的，但是我为什么这么多年就一直坚持我没有改，就是因为我有了那些的经验，所以我才说我必须要按严米收啊，必须要按严米收。只是我会在跟顾客报价的时候，顾客说什么叫严米， 为什么你收费是这样收的，我要告诉他，我说啊，我说你这样你可以这样理解哈，也不用担心说整理师磨洋工啊或者经验不丰富啊去带来的一些这个过程当中的损耗都不需要你考虑，我们一次性收费，定好了多少钱，服务完的完整的服务到你满意为止，中间不会多加一分钱啊。然后您呢怎么能够衡量呢，也就是我们大概我们整理师平均算下来一个人一个小时差不多100到120块钱左右，所以我这么跟300块钱比是不是就便宜了，你只要找做一个话术跟顾客讲清楚，那顾客还是没有想明白了，他可能去打听别的整理师你多少钱呢，那个整理师说我1小时300，然后这整理说我1小时100，但是顾客听进去我的话了，你1小时100，万一一天干不完，我第二天第三天这无限叠加，他自己是有判断的，所以当我把能说的话都告诉顾客了以后，顾客说毕老师你们来吧，所以我的机会会比别人多啊，是这一点。但是为什么后面又说到了我要全款收费，是因为我在收费的过程当中，小时工是不是你要评估一个价格你去收啊，然后收完了以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中国也好国际上也好，哪个企业哪个个人对收尾款的这件事情有绝对的信心？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也遇到这件事情，我无论是当时按小时收还是后面的按严米收，我们严米不就固定吗，比如思思家如果整完了5万块钱，我就跟你说5万固定的，然后那个时候全球都在收定金，然后我也是30%的定金，后面收到了50%，就算收到了50%，我收了25000，然后我去都整理完了去结尾款的时候啊，每个顾客都会压我点钱，只有个别的一两个他会觉得啊，行，直接打给你很敞亮，打给我了。我当时也没有考虑过为什么他会压我钱。一般大家都会说，比如装修的时候，你是不是收尾款的时候，哎，你看这个有点歪，你看这里有个缝，你会找一切的理由想要去少给结点尾款，对不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可能是我的问题，确实是我们服务有一些细节，你不可能挑毛病，肯定能挑得出来嘛。我就觉得是我的问题，直到我遇到了一个客户。这个客户是什么性格的人哈，我去整理的时候，哇，卞老师你来了，真棒，太好了，你真的可以要来帮助我了，真好，他两口子全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每天整理的时候，就还没整理结果一点都不好的时候，他自己咔咔拍照片就发朋友圈啊，我说你先别发，我这没整完呢，这现在不好看，没事没事，我给你介绍客户啊什么的，就是特别开朗大方的那种性格。然后那天晚上我差不多整到晚上5点钟，我要给他交接，他说那个亲爱的，今天晚上我有饭局，我今天不行，你明天早晨你来，然后呢咱俩交接一下。我说行啊，我就没啥事我就走了嘛，我一想这么性格好的人什么都不用，第二天早上我一去，昨天是这样的吧，当时我去这样，那个卞老师这样，昨天晚上我跟我老公商量了一下，我就觉得说这个服务也没有那么的满意啊，我说那我们服务到你满意为止，你说哪里有问题我们现在就调整到你满意为止啊，你别给我调了，等会儿还有事儿呢，我耽误我时间了。我说那你说什么问题啊，这放在这儿我觉得不行，那没劲。我跟你说，通过他的表情，我也这么大个人了，我一下子反应过来了，我知道是怎么原因了。我说那你说你想怎么去解决这个事儿啊，他说啊，那也简单，那既然有不满意的地方，反正我后面还有时间，还没有时间了，我也没有时间调整了，你这样吧，我那个差你4000块钱尾款嘛，扣2000块钱吧。我说好，一句多话没有，我说好。然后我就知道卞老师你的性格就是特别敞亮，我跟你说这2000块钱我一定给你介绍客户让你挣回来，哎，就你满意就行，然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怎么样。我跟你说那个时候我是咬着护槽牙说的，我自己就告诉自己，我这人性怎么可以这样，就是你怎么能够就没底线了，你知道吗？就在我的价值观里，我觉得我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就是有一说一，你不能这么干。但是没办法，他这样完事了以后，我回家就告诉我自己，我再也不要收定金了，然后收全款。全款顾客呢就会问，人家都收定金，你凭什么收全款？任何一个行业都在收定金，你为什么要收全款？我就跟他说，我们是新兴行业，全国只有我们一家能干这件事儿。我们的单子已经排到2个月以后去了，如果你不交全款，这个时间定不下来，我就没有办法这个时间保证给你。 所以那你就先考虑考虑，不行后面你什么时候想整我什么时候再给你安排时间。他家都乱成那样了，又是客户介绍的，他又知道我能解决他的问题，他最多就说啊，那行我再考虑考虑吧。我头都不回，虽然我很后悔，我很揪心，我很心疼这个客户，头都不回转身就走。客户不会跑的，那第一那个时候是没有人干，没有人跟我竞争，他就不会走。后面是因为确实我们做的也是最好的，然后口碑相传，然后加上品牌的效应也出来了，然后你再这样跟他说，我们就直接跟他说，确实是能做到我们这个结果的人，我们就是要有要求的啊，然后服务到你满意为止。然后后面我们是收纳用品是可以先收预付款的，然后多退少补。其实顾客在意的是我要把全钱全给你了以后，你如果万一跑了，或者是万一我不满意，我都连压着你的这个理由跟你谈判的理由都没有了啊，对吧，没有谈判的这个基础了。所以我就说那收纳用品我们明明能收4000块钱，我就说那我们先收3000，然后呢多退少补啊，多退少补，顾客又觉得哦，我有一个东西在这，我心里踏实。但是每一次服务完了以后，当我收了全款了以后，我发现结果是什么，顾客只需要看到我在顾客服务完满意的结果，他就觉得哇，这是因为没有钱扣着了吗，哦这里真好，哇那里也很好，那里也很好，他就不会故意去找茬，不会故意挑毛病。对，所以我们按这个全款收费，按严密收费，是解决顾客的痛点，直接专注顾客的痛点，而不是让顾客为过程买单。所以所有他的矛盾点都没有了，我们不是敌人了，我是站在你的角度上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行业里面很多人不敢这么收钱，他没有底气啊，他不敢这么收，但是但凡这么收过的他都不再回去按小时收了。所以好多新鲜的事物或者是一个新的理念，一个新的那个方法论提炼出来了以后，他需要人去试，我试了14年我都不愿意改。
大众的认知是有成本的，你要反大众的认知要花更高的成本、
啊、对。
我可以给卞老师补充一点，就是大家可能听到这里不太知道贵的和便宜的区别是啥。我大概是2个月之前用的留存道的服务，然后呢我特地他们这个周期很长，因为我们要买一些柜子呀什么收纳架呀，它的等待的那个快递的时间是很长的，包括我半个月都在外面嘛。然后后来呢我特地用完了他们的服务之后又约了一家，我总要知道中间的门门道道有什么区别吧。我买了一个小时收费的，就是现在抖音上特别火的那种
团购，
上门团购到家。我发现啊，我最大的痛点是他确实是收了，但他收了你还要再收一遍。
嗯，
中间你看咱们的这个衣架啊已经换成了留存到那个很薄的，他能把衣架正反颜色正反区域搞不明白，就他收完之后你就觉得哎怎么鼓鼓囊囊的，他交付了他走了，然后你进去之后发现哦这几件没放对地方，然后这几件衣架子是反的，就是所以我说好像更贵的或者是价格的结果更贵的给你的其实买的是你的时间和效率，就便宜的你也不好说他吧，你说你把那几个架子给我再整，他说嗯可以可以再给你再整一整，但是你心里会有一点不舒服。
还有一个点是在于
说
因为他按小时收费，他也不敢给你调衣架，他也不敢给你调美学陈列，你会如果你在意这个小时费的话，你就觉得你在磨洋工，你别给我挂上就行了，你别给我调了，袖子多一个少一个，我跟你说我们的袖子是从这里要扣下去，你看我这个袖子是不是这里突出了一块，那是个别有一件衣服是这样，但是我们在视觉衣橱里面整完的时候从这里下去了以后，我们是按照这个维度，然后再加上你的衣服的下摆，再配上你左边两三件右边两三件的衣服同时往下捋，所以你呈现的交付的结果是这所有的柜子里面的衣服是这样的，小时工他给你这样捋你看着不急啊，你干啥呢，对吧、啊、而且我们不找顾客麻烦，在家不在家我们自己都能够帮顾客去决定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并且很好的跟顾客去交付起来，所以顾客也不用陪着我们，但是小时你就得瞅着，你就在那盯着，而且你盯着还焦虑，哎妈这个动作有点多余了，多了5分钟，哎妈那个事儿有点怎么样了，怎么怎么样，你是顾客你焦不焦虑，你焦虑啊，顾客体感不好，你服务的质量能变好吗，不可能的， 所以你要知道高端客户要的是什么，省钱省时省力。哎，你说老师你明明更贵了，你为什么会说是省钱？我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省钱，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值钱。我举个例子，刚才我不说了吗，衣柜是不是内部格局不合理，你要调整。如果你不调整，你这个衣柜是不是导致底下空着乱七八糟的，你找衣柜不好找。那调整为什么这么调，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调到90厘米，为什么它这个衣杆要加在这儿，这儿为什么要加个板儿？你以为木工打个眼儿就很简单了吗？最重要的是用脑力想到我为什么是眼儿打在这儿，杆为什么加在这个高度上，这才是我们的专业，对不对？好，那么在规划这个的过程当中，顾客就完全不用去我刚才
帮你判断
啊，对，帮，对，
就你问他眼儿我能不能打在这儿、
啊、
我又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打这个眼儿
啊，对，顾客就
经常人生中、
啊、对，顾客不用想这个问题。好，那如果你不找这样的整理师的话，你就不知道，你不去调整的话，你这个衣柜是不是几乎等同于浪费很多的空间。如果你不认识留存道的整理师，不认识我们会调整格局的整理师，你这个时候你要解决问题怎么解决？要么就叠，你知道叠不行了，哎，这柜子不好使了，换一个吧。换个柜子，你好歹做一组柜子，要不要5000块钱？是不是省5000块钱？不用做新柜子了。而我在你的旧物留存有道嘛，留存下来，你个旧的柜子里面，我内部格局调整好了以后，是凭空能够扩容一倍以上的储物空间的。你家房价多少钱？5万块钱一平的话，我省一平米数省5万块钱，所以我3000块钱的服务费还贵吗？就不贵了呀。所以你要想从就是顾客有顾虑的时候，不要去想着迎合客户去说我哦，你觉得我贵了，那我便宜一点，而是说你要告诉顾客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价值，你能给他提供什么样的价值。就我们经常说销售有一句话，说别人说价格的时候你要谈价值，但是你谈那个价值到底是不是真的价值，对吧？所以我告诉我的学员，告诉我们的整理师，在跟顾客交流的时候，一定不要说你的卖点是什么，因为你的卖点是你的事儿。你解决了用户什么样的痛点，他有什么问题，而且通过你的眼睛看出来，有可能顾客家里乱，是什么原因乱，他就知道乱，是什么原因乱呢，他都不知道，乱完了以后能变成什么样，他也不知道。但是通过你的判断，你能直接告诉他，你这里是这个样子的，我能解决这个问题，解完是什么样子的，哦，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呀，哦，我信你。是不是你就不用跟他解释价格的事儿，他跟价格没关系，只是顾客可能觉得你不值这些钱而已。
嗯，给我们家做的是琳琳嘛，
嗯，
有一个细节特别打动我，就是我们家那个洗手台有一段时间突然开始喷水，对，我们家洗手台的那个龙头坏了，然后呢，我们能找的就是让物业师傅把那个先给关停了，然后问问怎么回事儿。华茂是一个比较老的小区，那个水龙头已经快差不多10年了，也就是那个同样的型号是买不了的。
嗯，
然后呢，我们又找了一个叫我们楼底贴的那个广告，叫什么啄木鸟搬家或者啄木鸟维修，不知道你们那个。那天琳琳在家里，正好我们拍摄，
嗯，
然后呢，他说那个水台，我们那个装修的师傅来了之后呢，他就说这个水台要800块钱。琳琳说800太贵了，把人赶走了。说我们自己来，就是我们自己给你换。然后因为琳琳不止给我们家做了收纳，还给我们家买了龙头，龙头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呢，第一天他自己搞了半天没搞定，他说不行，思思，这个我一定要帮你搞定，你们家得用水。然后第二天把他们的商务合伙人叫过来，一个男生，我说你干嘛的？他说我是我们公司商务，是我们商务负责人。我说现在也干上修水龙头了，他说是的，就是我们来修一修。然后从下午差不多2点干到了晚上12点。平行的可以给大家对比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不能说便宜的师傅咋样，就不上心的师傅是啥样的。前段时间我们家换了一个新床架，对吧，袁姐？中间少了2个承重柱，大家能懂吗？就我们这一个房子的承重柱，因为没有系，在里面少了2个零件。装床的师傅装完了之后，我没有意识到他少了2个零件，他只说感觉没有拆的那个床结实呀。当时跟袁姐这么说的，他说感觉没有装那个床结实。我心里想，不会吧？我们出差去了，回来住的第二晚床塌了，从中间塌了，就是我们俩在那刷抖音呢，突然咚一声，整个人就掉到地上了，因为中间是有床垫的，但是你能明显感到人是斜着的。我们住了2天丽兹卡尔顿，丽兹卡尔顿在今天临近圣诞节，一天的价格含早餐是2200，两天丽兹卡尔顿比那床贵。 这就是一个就是不是对你家不上心的师傅会给你造成的结果。所以这个服务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慢慢做服务越做越能够有体感，因为我是个乙方，我知道服务就是上心和不上心之间的区别。上心的服务就是好的服务，它能帮你节省时间，不上心的服务就是后续无限的麻烦，就有点像我一开始换掉的那个保洁阿姨是一样的，她每天早上都要占用你十分钟的时间让你做20个基础决策，因为这也是人性。我说实话，保洁阿姨只有早上能见到你，她一定要在那早上刷够她的存在感，她一定要试图跟你说话，而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是什么？看手机。所有今天在上午，因为我起得晚，所有在今天上午一切需要你做事，老板啊，就是解决麻烦事儿的麻烦事儿都在你的手机里。你是一边早上起来喝水，一边回着所有的麻烦事儿，一边保洁阿姨说：“哎，这个地方这个东西还是放在这个地方吗？”你那个时候就，你就会觉得，是这些一个一个小的不舒服，变成了需求，变成了痛点，变成了钱，变成了价值。所以我们作为乙方，作为服务方，要解决的就是他那一点一点的不舒服，而这个不舒服是你是一个敏感的人，你才能感受到，你才能解决的。
那个琳琳，她是我们公司股东啊，就是做得很好的员工。我后来觉得说，这么好的人，我一定要把他留下，怎么留下来？给股份啊，就留下来。
一开始怎么发现他做得很好？
他是我客户的助理，而我这个客户呢，就是他的心仪，他妈妈的妹妹。他给他妈妈的，他原来是做那个航空公司的地勤，就本身就学的就是服务的行业，然后后面呢就是不做了以后呢，他小姨也是做一个创业者，一个那个企业家，说那个你要不然你来帮我了嘛。然后琳琳的本来就眼睛里很有活嘛，然后就眼睛有活，他小姨对他在他小姨家里从做助理到做什么生活助理，那个工作助理，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全部都是他张罗。所以你像当你身边有一个这么好用的人的时候，突然间这个人不在你身边了，你是不是有点舍手？对，然后怎么舍的呢？就是我去顾客家里面，去他小姨家里去做服务的时候，我的一些细节让琳琳看在眼睛里面，说，这个是他可能感觉说这个人可能怎么比我还细啊？然后我怎么能这个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为什么要做整理，怎么怎么样，就聊天嘛，这样。因为他小姨不跟我沟通，都是他来去跟我沟通的，我就跟他讲，然后他呢，就一开始很支持，好的，行。知道了，卞老师，然后怎么就非常非常官方的那种，我也就没想什么。突然间有一天，我在课堂上看见他，你怎么来了？他说我觉得这挺好的，我喜欢，我就来学一学。好，学一学。然后他说刚才那个商务是谁？是我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在我们家掏水台掏到凌晨1点钟。
对，那他是我的合伙人啊，他是我合伙人。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都就我在讲课嘛，突然间有一天，这个 Simon 就跟我说你觉得咱那个学员那个琳琳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呀，我说本来在谁在他那个他们原来那个顾客家里就挺好的，我还不知道他为啥学这个。他说他偷偷来学的，啊，那是他姨，他小姨不知道。我说啊、哦，我说这还挺好的。他说你想不想要他？我说。要不来吧，对吧？你不能拆客户的台。他说他想来，我说还好啊。没两天说来了啊，就这么就来了。当时来4000块钱一个月工资，然后呢，我就带他去上门呀什么的，就这样做。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琳琳在去服务的时候，就像说的，800块钱太贵了，他永远不是站在说这钱又不是我花，他跟我又没有关系，然后我能省少一事就少一事吧，不是。是这个事情，你是我家人，你是我客户，而且我说了，我们是生命全生命周期的整理，就我要陪伴你一辈子的，我不能在这个事情上这样子，所以我们能帮就帮。我们是干嘛？规划师嘛，就你家水管坏了，然后那个窗户漏缝了，你那个纱窗漏了一个缝，然后那个窗帘该洗了，这些顾客都看不到，我们要看到。就我们要看到，所以留存档的整理师，但凡是能够成为我们体系下的整理师，他都这是他的基础，他必须要有这样的眼力劲儿，啊，必须要站在客户的角度上，哪怕这个是客户不知道的，我们也要帮他提出来。我们不是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是，我们一定是极致的服务去能够给到客户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你才能做他的规划师嘛。 你才能规划他的生活呀，你才能帮到他。对，所以琳琳她是因为她自己不但她自己也是不但她自己能够成，她把她所有的毕生的这些就是在整理行业里面的这些经验去交给她的学生，所以为什么她能成为首席，不是因为这个她做得好或者谁做得怎么样，我们出去都是一样的。但是她有一点就是你不能说教会一百个学生都跟琳琳一模一样，对，我也不能说我教了10万个学生跟我一模一样，他肯定有用心的有不用心的。那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琳琳的用心程度会更高一点点，他并不是他就没有分别心，他没有觉得你是怎么样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遇到那些特别难缠的客户，我们也会撂下电话，哎，张姐啊，好好好，行，那我知道了，没问题。就是你心里已经这个样子了，但我们对客户也是，没问题，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我们习惯性去解决问题了。对，现在琳琳首席并不代表说他首席他就比别人贵呀，或者是怎么样的，没有，他只是这个从公司的角度上可能收入会更高一些，但是管理的地方会更多一点。所以琳琳现在上门，如果不是重要的客户，他是不上门的。
我们也拍不着他，是吧？
对，是拍不着的。
白案例了，这段掐。
不，可以的。他因为是这样的，我们比如说思思的粉丝，或者是思思说，我最粉丝，比如说我投前10个粉丝，我就一定要琳琳老师上门的情况下，那这个是可以的。而且不止琳琳，我们还有北京还有院长、副院长，都有各种级别的老师，跟我们服务的标准都是一样的。啊，就是哪怕因为我们现在有那个精品收纳，刚才我说的990毫米这种属于精品收纳，咱们还有一个是快收纳。快收纳是什么呢？就是300多块钱，包括跟思思合作的，有给思思粉丝还会要多送100多块钱的收纳用品，就是400多块钱。那么400多块钱的时候，上门服务的人也是990上门的这波人，只不过是会有一个回馈粉丝，让粉丝就是体验一下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就让大家知道是怎么样。但是就是这个就是小时嘛，就是这个就是多少小时，这个包含了4个小时，两位整理师把你家里的一个区域整好，你就想，你说我4个小时能不能把我全屋整好，这个有点过了。4个小时整这个一个书柜，这是可以的，所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选择家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小区域，让这个我们专业的整理师去帮你梳理一下。你这里面是有底层逻辑的嘛？刚才不是讲了房子、屋子、柜子、盒子。当你在观察这个过程当中，哎，你知道这个底层逻辑了以后，其实你自己通过我给你整这个书柜，你就知道衣橱该怎么整了。我们的目的，一个是品质的服务呢，是为了说，像我们这样忙一点的人，你可以没时间，你可以选择我们帮你去做这样的服务。但你要有时间又好学，好想学一学这些东西，你可以请整理师上门整理的过程当中，你学一学，这样既可以省钱，又可以学到专业的知识。那我们还能做到了对整理收纳的一种普及啊，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事儿。
你别把我们砍价说的那么轻松，我们可是砍了很久。
这个确实是，
就是
我就一句话说嘛，留存到不讲价。
但我们砍下来了。
我们14年的价格都是一样的。
对不起，确实是这样。我就说一点小细节吧，就是我不想渲染怎么砍价的啊，砍价是我们的本分。对，就是想让大家体验，感受一下。我就说一个细节，就是用到琳琳的时候，琳琳会专门把我所有的衣服里面需要洗的，然后掉扣子的，然后开缝的，单独放到一个包裹里面，跟我说这些得送干洗，然后这些得送裁缝。因为我自己的日常有的时候要出席重大活动，我真的不知道我哪些衣服今天干净了脏了，因为我出的活动太多了，很多衣服白的你现场才知道上面有脏的，那怎么办？我现场解决其实很难的。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变得很临时，而收纳其实是前置，我把很多要提前规划的麻烦在前面给你解决掉，其实为的就是你需要亮相或者你需要体现你价值的那一刻，你不用去思考我这个衣服上不会有菜汤吧。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些服务，这些细小的东西是值钱的，大家可以体验一下试试。甚至是我想说可以推荐妈妈成为，就是如果妈妈是保洁的话，她其实挺辛苦的，她能够往在价值链上往上面做一点点。或者换句话说吧，如果我的阿姨她会收纳整理， 我愿意给他多开一倍的工资。那天我跟你合伙人还在聊这个，我觉得在北京的市场大家不是缺阿姨，大家是缺好阿姨，是缺有眼力见的阿姨。每家每个好阿姨都像宝贝一样被雇主珍藏在怀里，你要动她一下阿姨不亚于动她的老公啊。
嗯，
是真的。但是我们又真的需要，我们需要的就是你来给我解决问题。所以大家做商业也可以这个视角，我不是来给用户解释明白我为什么每一项这么收费的，我是带着我的解决方案来的，我把结果呈现给你嘛。
对，思思是我们下一波生活规划师的这个客户
标的，
而且是绝对的客户。我、哦、因为我们现在对外没有推这个事情，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可以跟大家说，你想一下哈，思思的家里面就刚才说的，琳琳是她家里的生活规划师，连一个遥控器放在哪里，就是说句不太好听的说，她连她叫几条内裤长什么颜色，就这么私密的事情我们全部都知道的这种情况下，那么这种而且他家我们这个服务他是满意的，什么东西在哪里他很省心，对不对？好，这个时候他家里小时工这周末要找一个小时工来去收拾的时候，那他有没有可能说我今天在这儿我们俩聊天把这杯子放在这儿了，小时工来收拾完了以后杯子又放在这儿，这杯子该放在这儿吗？不该放在这儿。我今天
所有的小时工都放在这儿。
对，我感冒了，我吃药了，我药就临时放在客厅的茶几上了，可是药应该放在这儿吗？不是。那小时工最多把它拿起来擦完了放下去，他要不要还原？你如果家里没有一个住家阿姨，或者住家阿姨你要培训他，对不对？那现在我也没有住家阿姨，我不要住家阿姨的，我家里是小时工，也是每周来一次。那么他要告诉这个药你得放在哪儿，这个什么什么，你每天都要做这些琐碎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一个生活规划师，就等同于我们去帮你培训阿姨什么东西是在哪里的，在家里面非必要的情况下，如果不是我特殊告诉你这个药不许给我动，剩下的你来了打扫完了以后什么东西在哪儿，我告诉你，你都要去还原。你只要看到这个东西不属于这里，你打扫完了就要还原，杯子洗完了以后放在杯子柜里面去。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思思你养猫，你出差的时候谁照顾猫，对吧？你说你把它送到宠物店去吧，你要送他还是有时间，就找你的助理啊什么，你说没有生活助理啊，就同事谁帮我送一下啊，谁什么邻居来你帮我铲个屎，对不对？如果有生活规划师，你再有这种需求的时候，琳琳，我这两天出差家里交给你了，就这一句话，家里有谁，电坏了吗，水桶马桶坏了吗，那个家里是不是有两只猫，这到底怎么做，用琳琳亲力亲为去铲屎吗？不需要，因为我们有层级，我们有一级、二级、三级，还有助理生活规划师。这个时候，琳琳就会告诉助理生活规划师去他们家怎么样？今天一个是做这个，一个第二，再一个在他家里看着那个小时工打扫完卫生以后，你检查一下，确保家里没有任何问题，把他的所有的快递拆了，拆完了以后什么东西在哪儿，还原归位回去。好，你就可以今天你的工作就结束了，剩下的所有的事情是我们来去安排的。所以你有这样的管家，开不开心？
我的天哪，我跟全因为这事儿吵好几次架。
嗯，
就是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你看我们出差半个月回来，第一门口全是快递，跟山一样，因为还有祭品啊，对不对？我最近全不是开那个洗地机和门锁的团，我天天家里冒火星子在换门锁，就是客户一次不会寄一个洗地机，他寄了三个，加上我们家坏掉那两个洗地机，家里有五个洗地机，就真的不是我们家房子不大，是东西太多了。
对，
我们吵架是你看好不容易出了半个月的差好累，回到家这么脏这么乱，你还得指挥收拾。我们俩我记得我是周六回来，周六晚上回来，周日全天对吧在做家务，全天都在做家务，而且经常有的时候我一天已经很累了，打开我的客厅闻到一股酱油醋酸奶还有猫屎混合在一起的味儿，他在测试洗地机。所以我现在对于管家，对于妈妈，对于这种就是住家阿姨，就是我是心生敬畏的。我觉得他们太牛了，他们不亚于你公司合伙人，他为你解决的问题实在太牛了，因为他真正解放了你的时间。我觉得这点上是值钱的。
但是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培养出来一个很好的住家阿姨，你不可能要求这个住家阿姨又会做饭又会带孩子，她又会绿植养护啊，她又会做整理收纳，她是有 我们很多人请阿姨的时候，他期待这个阿姨是全能的，是三头六臂的。你想，你要学个插画，你要学会烹饪，你要学会育儿，这些东西你都一个人搞不来，你指望一个阿姨去搞这个事情吗？对，所以术业有专攻，如果这个人打扫卫生真的扫得特别的清楚，特别的仔细，你就不能期待他会有别的一些思考去洞察你其他的需求，做不到的，对吧？所以我就是我有这样需求，我的一个合伙人，我家里的方方面面，包括我这两天家里在装修，都是他来帮我张罗的，什么我都不用管。我会不会？我会。但是我就想锻炼他们，也要知道在我服务的过程当中我是什么样的体会。所以作为一个创业者，我还有一个经验要分享给大家，你们一定要当成把自己当成用户，你一定要自己去体验你的服务，而且要付费体验，否则你没有感知的。就是你不能说我假设出一个需求，我假设出一个产品，我想象出来一个产品，这就是顾客需要的，不行。你必须要像产品经理一样的从头到尾走一遍流程啊，从头到尾体验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洞察各种各样的这种痛点呀，到底是不是真的痛点，然后他能解决你什么样的问题，解决了 30%、 50%、 80%， 还是解决了 100%， 还有没有可能超预期的解决了 120%。 对，所以这些才是你自己亲身体会到，哇、哦、我自己体会到真好。因为你觉得它不好，但凡有一个点不好，那它就是真的不好。你体会的这个点不好，在你这儿它只是可能十分的不好，但是在用户那里它可能无限放大，对你们认知不一样的。还有无限放大的时候，你建立过你创业的所有的什么商业帝国，你的所有的产品模式，你所有的体系搭建，所有都白费，就是基于产品，基于服务。
嗯，以及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一点，就当你洞察一个需求，这个需求慢慢变成了一个细分行业，慢慢变成一个主流行业，它后面还可以变成什么？因为咱也谈实话，卞老师永远不可能跟他的学生竞争。
嗯、
对不对？我既是你的学生了，我们把这个市场蛋糕做大了，然后呢，我肯定要往上去做升级啊。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生活规划师，我不可能平行的去打这个市场，永远不能只做存量的生意，要去做创造增量的生意。
增量的生意，
对，就是说白了，卞老师又开始拉盘了，就是又开始拉需求了，
对，
又开始创造新的需求，然后去捕捉新的用户的需求，可能还是可以去服务高端市场，这是他应该做的事儿。只有他往上走得更远，下面的人才有更好的果子吃，才能分这个蛋糕，不然大家就变成了厮杀和竞争，就变成了卷。我觉得这个也是你行作为行业第一应该去做的事儿。
对，但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些东西，就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些，就是因为我原来在去做整理师的那个维度的时候，我是一个要帮客户想，一个是我自己的生活，我要亲力亲为，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带孩子啊，就开家长会，所有的杂乱的这些事情我全部一个都跑不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的精力只能做那些事儿。但当我把更多的人培养出来了，又让他们帮我分担了一些这些工作了，然后呢同时我也赚到一部分钱，我家务活至少不用我来做了，对吧？洗衣服做饭这些事不用我来做了，我是不是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再去思考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再去思考下一步怎么做。不包括到现在，你说我已经不很少几乎不用上门去叠衣服叠袜子，去给人修水管，不用做这些事情了，所以你的脑子才能有能力去做那件事情。所以创业者有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怕别人超越你，你不敢培养人，不敢带人，你怕带出来的人饿死师傅。但是你越这样你越恶性循环，越这样你越没有办法腾出你自己的时间去思考一个创业者一个创始人该想的事情，就是你容易偏位，你觉得你什么都能干，结果你什么都干不好。他一定是要合作共赢啊，合作共赢，所以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嗯，我们接下来要说一个比较干货类型的，就是如果现在真有一个家，我们站在消费者的视角，哎，我今天找了一个整理的服务，那这过程当中他们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他们是怎么收纳我的房间呢？有哪些过程中是我可以学习的？这些可以多讲一讲。
我们在一个团队里面，就是整理团队里面，一共我们差不多四个角色，一个是组员，组员是干活的。 叠袜子、叠衣服、衣服是挂衣架这些。第二个是组长，组长就是我刚才说了，房子屋子不是你家里有各个区域吗？厨房的、衣橱的、书房的，每个房子里面有一个小组长，组长上面有个领队，领队就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其实类似于领令。那领队来去做了这些规划了以后，领队知道他一共有四个房间，我需要四个组长，然后呢每个组长需要带两个组员啊，然后他就会在我们有平台，在平台上就会都是我们培训出来而且是认证过的这个员工，好，我们来去选这一家谁空闲啊，你是这个，你那个，你是衣橱的，你是厨房的，而且我们是每个人的擅长的领域不一样，比如你家里有俩宝宝，那我基本上就会把你安排到儿童房去了，你一个宝宝都没有生过，你就不要上儿童房了，对不对？你喜欢做饭，你喜欢烹饪，那你就是厨房的，对，你那个喜欢，比如你们喜欢读书的，就搞留学的，他可能就是跟学习相关的，你就是书房的，你原来的工作经验跟你现在的工作经验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然后我们这样选完了以后呢，就是我们领队像琳琳就会亲自去到顾客家里面去诊断啊，去规划诊断测量，把所有测量的数据测量回来以后，跟顾客沟通完了以后回来去出一个方案。在这个方案呢由谁来出，一个是琳琳要出整体的，他就项目经理嘛，项目经理要开会，那么每个组的组长，你们自己要，你是厨房的，你是儿童房的，你是衣橱的，你是客厅的，你们琳琳会把我项目是这个背景，它是这个样子，有照片有视频，你们来去做方案，把你们各自的这个项目的小项目的方案做完，然后琳琳统筹去纠偏完了以后，那这些其实不需要跟顾客去沟通，因为它是执行的部分，顾客要的是结果嘛。那么组员它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组员就是在这个屋里边把这个屋里面的所领队交给你的所有的工作你要把它给做好。所以组员我们培养的时候它是分级别培养的，做组员的就是比如说你是衣橱组的组员，你要知道衣橱里面的所有跟衣服衣橱相关的这个东西的每一件东西的实操方法和收纳方法，还有它的底层逻辑为什么要这么放进去的，这个事情是他要做的，他只需要把这一件事情给做好就可以了，然后交付给他的组长，组长再来去看，哎，我这个衣橱的项目里面缺啥补啥，缺啥少啥，我们像福尔摩斯一样的，在凌乱的家里面，我们站在这里，我们脑子就已经有整理完了画面是什么样子的了，啊，所以就是有了这个底层逻辑了以后，你就没有什么可那个觉得说哪儿不太好，那个什么，我就没有给你举例子，再讲点干货的东西吧，啊，讲点干货的东西，你们想象一下，他刚才问的说觉得哪儿难，我现在问你们，啊，咱们。达成一个共识，比如说你一个厨房里面一共它就有四个区域，你们想一想是哪四个区域，就四个地方，我提醒一下哈，厨房里面有什么，柜子里边有层板，是不是叫层板区，甭管是它在柜子上边的层板还是柜子下边的层板，我们管它叫层板区。好，第二个区域是立面空间，我们叫立面区，墙面挂点那个勺子呀什么这些东西的，是不是立面区，还有什么台面啊，台面区就是所有台子上面的啊，这个灶台呀什么这些台面区，还有一个地方抽屉区，是不是会有抽屉啊，抽屉区，好了没了，你再想想厨房还有啥区，是不是所有的地方
是这么分的，
所有的地方是不是都能够在用这个区域里面全部都包括在一起，
嗯嗯，
对，所以你们关注的是哎呀这个盘子怎么收，哎呀这个筷子怎么收，我们想的在这个凌乱房间里面，我们想的这个筷子在四个区域里面收到哪儿最合适，两个选择，一个是什么抽屉区，一个是立面区，你是不是有个筷子笼，有可能，但如果你说不行，筷子在外边落灰，你是不是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抽屉区，
嗯，
对吧，那你就要想我这个筷子在抽屉区里面，抽屉里面用啥分隔一下，是不是要选收纳用品了，那一这个抽屉里面最常用的收纳用品，甭管是厨房的抽屉，书房的抽屉，客厅的抽屉，它能选的收纳用品就那几样啊，就是衣橱我们用纸的，你想纸的不能放厨房吧，对吧， 是不是排除法，我们是用排除法去解决问题的。那你只有塑料的，塑料的太大的不行，是不是？因为筷子窄嘛，就得窄的。然后呢，你就再根据抽屉里面内径来去选择一个放进去，哎，有收缩的，哎，这个可以，那不就是更好了吗？就放进去了。所以它完全有一个底层逻辑，在这个空间里面是这样的。书房呢，你想想是不是还是这个区，它不会超过这个，所有的空间里面不会超过这四个区，它可能没有这个区，
嗯，
可能少一个抽屉，这个柜子就没有抽屉，对不对？但是它不会，
那卞老师
超出这个，
举个例子啊，这些区域既然是固定的，那我肯定就要采买，对不对？你的生活馆里面的那些东西到底啥是最实用的？你跟我们排排雷，什么东西千万不要买，最不实用，买了也不行。
我又要
来了，
我要来了，我要说一句不接地气儿的话了，就是我的理念里面有一句话叫世上本无无用之物，只是放错了位置。比如说就像那个纸质抽屉分隔盒，纸做的，我们是环保纸做的，然后为什么它是纸的？因为塑料的和那个粘布的那种布艺的它是不厚，抽屉里面本来那个空间就很小了，然后你再用这个这么厚的一个这个收纳用品的这个侧壁又占去那么多的空间里面来，对吧？占用空间。所以环保纸做的呢，它一个是节省空间，另外一个因为我是处女座嘛，对吧，我就考虑这个比较细节，它还是脏的，你没有用吗？所以我们用环保纸做的同时，你内裤换掉了，淘汰换新的了，我们这个盒子也可以换新的，但是这个盒子不用扔啊，你是不是可以把它放袜子，对吧？这个其实也是整理师他可能经验会更丰富一点，他会根据比如我们生活馆的衣架子大概就有十几款的衣架子，你有一个衣架子，你看这个灯了吗？大家回头看一下这个灯，有一款衣架子是不是这样子，你们有没有印象？它是这样子的，我告诉大家这款衣架子只能挂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男士穿那个卫衣，第二样东西就是毛衣，卫衣跟毛衣用它挂它肩膀不出包，但是你不能用它挂小香风，不能挂衬衫，不能挂其他的外套，挂完了以后所有的衣服就会变成我这样，我这个衣服这个形状了，你就整个肩膀就塌下去了，衣服就变形了啊！尤其是那些稍微面料硬挺一点点的，所以不能用它挂。比如说我们有一款植绒衣架，植绒衣架呢它是干湿两用的，就是你洗完了衣服你就直接，它虽然上面有层绒，为什么要有层绒啊？是不是有这层绒了以后它的衣服不下坠，你要是塑料的它是往下滑呀，一滑肩膀就滑出两个将军肩，对不对？好，它不用往下滑，然后你洗完以后直接挂上去，挂完了以后晾晒完了以后直接不用换衣架，把它拿回来放在衣橱里面去，是不是你就节省了所有叠衣服熨烫衣服这样的环节，就放进去了。好，这样的衣架其实挂毛衣挂卫衣，刚才我说的你这种毛衣你这样的卫衣都可以挂，但是有的顾客他心里面被这个将军肩给伤透了，他就不信任这个衣架，我跟他说的不会有问题的他就不信，那他怎么办？我们才会有了这个哦，你不信解决你心理问题的，你的其他衣服放着换这个，但是实际上他家里又有这个衣架又有那个衣架，他就会乱套。而且洗衣服的时候，如果是他老公去洗衣服，他老公能说哦，毛衣就要用这个衣架，那个要用那个衣架，不可能只有他自己能做到。对，所以一般这样的我们也会跟顾客讲清楚，你这样就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如果家里只买一款，买那个就行。第一，它薄不占地方；二，它干湿两用；三，家里统一一个衣架是最好看的。
对对对，是这样的。还有一种，你在挂的时候，一定衣橱里面，你的衣服跟衣服之间的间距要至少留一厘米到两厘米的空间。有的人因为空间小，空间小就改造嘛，刚才不是讲过了吗？好，空间小改造，然后换薄衣架就可以了。但是一定不能挂紧，比如说毛衣，或者我今天这个衣服，我跟思思这件衣服，如果尤其是他这个比我这个软，对不对？好，这两件在一起 battle 的时候，我想要拿我这件衣服，我这么一拿，你看他这个是不是跟着我走了？如果你这两件衣服挂得特别近的话，我撑这件的时候，他就已经跟着把这个肩膀蹬成这个样子了，这个肩膀是不是就被那个衣架又撑出包了？所以它根本不是衣架会撑你包，是你的衣服挂得特别的紧，它两个有摩擦，然后呢拽出这个带出来把它带变形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衣架子不要从这里挂， 不要从这里往下撕，尤其是男生啊，就是到这啊，咔撕一个，咔撕一个啊，你说大领的还行，你就撕撕这样的，咔一撕，那脖领子不就开线了吗？不就扯坏了吗？所以所有的衣架要从下边往上挂，然后呢挂在衣橱里面就可以了，然后挂的时候中间略微有一点点，就是你能东北话嘛，出来了扒了动啊，就你能拨动它，它中间是有缝隙的，你用手往这边衣橱里面直接扒就拨一下，你衣橱里面整个这个空间里面至少你要能剩出20厘米左右的空间，你能想象的这个空间，然后你这衣服满的你都推都推不动了，你的衣服一定会变形，它不这你用什么衣架，就你用黄金的衣架它也会变形，它不是衣架的问题，它是你使用方法的问题。
牛啊，这一看就是
术业有专攻，
术业有专攻的，爱干活的肯定琢磨这个。
对
对，我们接下来就是干货哈，就到这里。更多的呢，大家可以在群里提提问。我们接下来讲讲大家最关心的环节吧。
嗯，
您婚姻上的变化。对，
你还记得这个事儿吗？
啊，记得呢，记得呢。
嗯，是这样的，因为我家我前面我的成长经历大家已经知道了，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嗯，很多人都会很幸运的在爸爸妈妈身边，至少遇到困难了，遇到问题了，我可以有个人咨询一下。我妈是没时间，我爸呢就是离婚了以后他又成家了，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生活，就基本上断了联系了。所以我一直是14岁以前是我外婆带大的，所以我就特别渴望想找一个像父亲一样的男生，或者年龄大一点的，他能照顾到我。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我家小的时候条件好嘛，后来条件不好了以后，就遇到了家里在家里那个一个四五线城市里面，然后别人给介绍对象的时候，家里数一数二嘛，都说哎别找他，他爸赌博，他们家破产了。他们家怎么怎么样，我在当地还能找对象吗？找不到了。但那个时候我也偶尔会回家，别人给介绍对象什么的，完全找不到。所以我说不行，我不在这儿待着，我就去了上海。到了上海了以后呢，就是我的学生处得很好，然后一起去吃饭，就遇到了我前夫啊，然后就很不错，年龄比较大，76年的。我81年的嘛，他76年的，还有我觉得年龄也还 OK 的，又是东北人，然后就这样一来二去的，然后追我也很上心，就在一起了，啊，在一起了以后，后来就，他从上海工作调到北京，我就跟着过来了，就是一切都是按正常的方向发展的，我找了一个比我年龄大的一个人，然后呢，他对我也很好，然后各个方面看起来都很好的时候，然后我们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啊，然后到了北京，问题出来了。到了北京了以后，他被外派到外地出差了，然后我就一个人在北京。结完婚了以后，自己一个人留在北京，然后就怀孕了。在这个我们相处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也是一个缺爱的人，他也是一个缺爱的人。他我的公公婆婆对我特别特别的好，但是呢。对他的儿子管教的特别的严，而就严到了他叛逆，啊，就我公婆是特别干净的人，但是我前夫是一个特别邋遢的人，然后我一个处女座跟一个邋遢的人在一起，我就特别累，特别累呢。我说他说不动，我是不是就得干？我又不停的干活，不停的干活啊，就不停的干活，包括他连鞋带都不会系，我都要把他鞋带打好了。家里的马桶坏了，电灯坏了，我就是因为内心的那种缺失，我觉得我找到一个对的人，我愿意付出我的毕生的所有，我想跟他好好的过日子，我不想重蹈覆辙，我不想离婚，因为我看到我爸我妈离婚了以后对孩子的那种感受，所以我就慢慢的我发现我的婚姻变味儿了。是我不想要重蹈我的覆辙，反而我去委曲求全，让自己没有边界了。我明明是可以说 no 的，我明明是可以说那要不然我们请个阿姨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会给我自己不舍得放弃这段感情会找理由，直到什么时候我彻底的对这段婚姻失去感受了，是发现他有外遇了。人女人很有直觉嘛，那么一个不修边幅的人，鞋带都不会系的一个男人，出差了一段时间了以后回来带了一个带香水的围巾，很香的一个围巾，你会不会多想？ 我就会问他，哎，怎么有围巾？他说，哦，就是那边天太冷了，我们跟同事一人买了一个。我说怎么这么香？他说那个有点那个洗完了有点泛潮，有霉味儿，然后就喷了点他的香水。我心里是有顾忌的，但是我没有敢往那上想啊。直到大年三十的头一天，他在跟别的女孩子对方聊天的时候，果然叫老婆，在卫生间里被我瞬间听到那一瞬间，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后来越了解就比较狗血了嘛，就是总的来说就是我被第三者了，就是那个他外遇的那个人是他的在我认识之前的前女友，因为那个女生出国了，他就再也没有联系上。然后呢，我生肖、长相、星座都跟那个女生很像，所以他才开始追求我。所以这个时候我的人生彻底崩塌了。出来了以后我就发现我特别谨慎在找对象上，而且我在报复社会。我在报复什么呢？我就不停地谈恋爱，就是谈一个 五天接触了手都没拉过，我觉得你这人不行，换这个人呢，不行，换。因为我一直在找哪个人适合我，后来我发现哪个都不对。因为啥？就我刚才说的，当你没有学会游泳的时候，你换多少个游泳池你都会淹死。所以我就发现我到底想要什么没有想清楚。然后我通过整理收纳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理由，就是我把我所有人生当中所有的事情一团乱麻放在一起去思考了。就是你明明是一个菜，你要知道这个菜好不好吃，你通过这一个菜你否定了整桌子的菜，就你用了这一个事件你否定了你整个人生。所以我通过整理收纳，我知道我整书的时候我要把所有的书清空，我书籍要分类，什么财经类的、文学类的，对吧，各种各样生活类的。那我分完了以后，我就知道财经类的是我不常看的，是我偶尔参考的，我要放在最上方。然后呢，生活类的可能我说我随时都要翻阅的，那我要放在中间的位置上。那文学类的是我特别喜欢看的书，我就可能放在我随手就是取用的这个地方，我看完的书我要给它调一下，没看过的放下面，看过的放上面，会这样调。所以像不像创业的时候，我们一个企业要有组织架构，有合适的岗位里面有合适的人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才发现我要给我自己的人生做一个规划，我的人生是我到底在爱情的需求到底大不大于我自己的这个创业需求，或者我自己内心的其他的感受的时候，我会发现当我帮助别人，就帮我学生啊去教课的时候，我可能很开心，但这个时候呢也孤独啊，也孤独。但是你说一个离婚的女人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你生病的时候，你看到一个电视剧的时候啊，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精力没有钱去带孩子，孩子在爷爷奶奶那儿，你看到电视剧喊妈妈妈妈，那个心里那个痛，那个状态的时候，我又发现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要活下去，就是我要拼命的赚钱，我要有能力把我女儿接到我身边来。在这个时候你一定会遇到一些人会说嘴欠，说你太狠了，你连孩子都不要，你连孩子你都不带啊，你就为了你自己，看你光鲜亮丽的，你怎么怎么样的，爱别人说什么说什么。我在这里又学会了一点，就是什么呢？不要跟烂人多纠缠，因为跟你没有错，你绝对没有错，所以这个时候人爱说啥说啥。所以我为什么就养成了刚才前半段大家看到我行我素的那个样子。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养活自己了以后，我能有能力把我的孩子把我的妈妈接到我的身边来了以后，然后呢你还是依然找不到你自己心仪的那个人。但是我是一个越挫越勇的人，那我知道我的事业 OK 了，组织这个我的人生的组织架构打造清楚了，空了一截儿，这是空的，就始终没有这么一个人去这样。但是你知道吗，女孩子在找对象的时候就跟我们创业是不是特别想开个花店，开个咖啡厅，开个宠物店，
破产三件套，
哎，破产三件套，就是阳春白雪啊，就特别美好的那个画面，对吧？找对象也是一样的，你会给自己一个条条框框，我要找1.8米以上的，要有车的，有房的啊，这就真的，这我觉得这是离婚三件套。就是当你不知道这个人到底需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在外在的你自己想象出来一个好的商业模式，你去做，想象出来一个美好完美的一个爱人的这个样子，你去奔着你想象那个爱人去寻找的时候，你找到一定是个骗子，一定是个杀猪盘啊，我都遇到过。我跟你说，所有的女生记住一点，骗你什么都行，但凡给你提钱的时候 一概不要理就完了。好，然后有了这些了经历了以后，我也是会想着说出口成章啊，1.8米呀，有车有房啊，也会奔着这个方向去找。但你会找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好累呀、啊。你要先装成你是一个那样的样子，你要讨好他。那你不断去讨好对方的时候，对方还不一定这个样子，就你不放松嘛，嗯，不放松。直到有一天，我跟我闺蜜去在后海逛街，我闺蜜从东北来找我，我们逛街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瓢泼大雨。啊，然后我们两个就卡在了一个酒吧，我们俩说要不然避避雨吧，进去吧，就进去了。然后台上有两个男生在唱歌，一个胖一点，一个瘦一点。好，那个胖一点的就是我现在的老公，他原来在后海开酒吧的，他就喜欢这个，但是他不会经营，然后也不是一个生意人，但是他学音乐出身的，就是弹钢琴弹吉他，他也是钢琴调律师，就喜欢这些东西。那酒吧创业失败了以后怎么办呢？北京人，他就说那我去当歌手吧，他就在后海当歌手。刚好那天我跟我闺蜜被雨拍到那里了，我们两个坐去，一人叫了一瓶啤酒，然后我闺蜜看上那个瘦瘦的那个人了，他也单身，他就说哎，那个我说你胖子好听，唱歌好听，瘦的唱歌好听，我说胖子唱歌好听，我喜欢胖一点的，就是魁梧一点有肉肉的男生，我不喜欢瘦瘦的。然后他就说我觉得瘦的好听，我说让你鼓起勇气来要个微信吧。然后他说我不敢啊，我不要。我说那我给你打个样，我就让那个服务员来要了我老公的那个微信。我老公很腼腆很内向的一个人，就是一个暖男，然后很内向，给了我微信了以后，就我们上卫生间的时候碰到了，他脸都红了，然后我就加上微信了，我说没事常联系哈。然后呢就2年的时间里面偶尔互相给点个赞，然后在彼此了解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也离婚了，他也有个女儿，然后女儿前妻带，我呢女儿当时是前夫带，我们两个就这两个孤独的灵魂哈、啊、就在一起，就碰撞在一起了，但是就偶尔去聊天。然后他是不是要那个时候要直播嘛，他在晚上唱歌的时候要直播，然后我那会儿呢也没有那么的忙，就是看朋友圈他发了我就点进去了，点进去了第一天两天没有什么，第三天就说你来了，我说你在跟我说话吗，他说不然呢，我说哦
也没有别人看
啊，对，也没有几个人看，就那个三四个观看率，估计那个时候此刻都已经走出去了，就我一个人在那儿了，他就在跟我说话。然后呢他就正常不是下面有观众嘛，他不要对着人家唱嘛，他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只对着这个手机唱，然后我就在那听，就其实真的就是那一瞬间爱了，就那个感觉一下子打动到了啊。然后他说你想听什么歌，我记得我点一首歌，我就叫漂洋过海来看你，那然后点了这么一首歌，就一来二去的还是朋友啊，直到有一天突然间开始暧昧了啊，然后就在一起。
跟你唱那么久的歌都没暧昧上啊？
没有啊，就是我有点嫌弃他啊，嫌弃他，就是你们看到我现在的头发的长度了吗？他最早的时候这么长头发，然后后面剪到我这么长的头发，他又胖又圆，他再梳我这个长的头发也有点不修边幅，唱歌的嘛，不修边幅嘛。对，后来我妈跟我说男生是可以包装的嘛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开始嫌弃他，嫌弃他什么，是我心中站了一个1.8米有车有房这样的一个男生的样子在这里。但直到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心理学专家，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男生对我很好，我要不要选择他，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白马王子那个样子，而且我身边也有这个男生在，只是我们也在都没有交往，就是朋友，跟他也在观察当中，跟他也在观察当中，我不知道选谁了。这个心理学专家说选一个跟你最像的，我说如果选一个跟我最像的那就是他，离过婚，父母也是离异的啊，喜欢音乐，他说选跟你最像的，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懂你，那个是你生活中的花瓶，他可以很美好，但你只能看着，你不能跟他过日子，因为过日子以后你不理解他，他也不理解你，因为你们没有走过相同的路。一下子就给我反应过来了，所以我一开始是觉得我老公不赚钱，或者他赚的比没我多，赚的很少，女生是不是想少奋斗几年，对吧，如果他是一个每个月能够至少那个大几万块钱赚的一个酒吧歌手，他能赚多少钱，虽然是北京人有车有房，对吧，家里有拆迁 啊，也至少有点存款，但是也是没有那个眼睛里没有那个光去创业呀，去像人家西装革履的那种感觉没有，但是他就会很温暖的像一个暖炉一样，他也不会烫你，他也不会让你凉到，他就在你的身边，不冷 不热的，就是一年四季的那种感觉就在温暖着你。然后我们在一起了以后，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带孩子所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我所有我在我创业忙了以后，我需要别人辅助我做的一切的事情，包括需要是资金，他都做到了。那那个时候依然心里还是有一种嫌弃，我这么优秀的女性这辈子就这样了吗？在一个创业的女生的眼睛里面，她想要找到一个精神上势均力敌的人，我希望找到一个男生就跟我聊生意聊工作聊生活的时候，哇，他要去出口成章。我老公看到一个我们两个出去上各种各样地方去旅游的时候说，我操，这真好看。我希望找到一个男生是我们天天去国贸三期，我们在这个是找一些好一点的高档的餐厅去吃饭，你看我日常的穿着你就知道了，但是我老公永远带我去吃卤煮，对，他永远带我去吃卤煮，然后呢去吃那个什么那个烧烤啊，去吃路边摊，然后北京人嘛就这样，我们两个逛街都是走上家上潘家园啊。你说你自己是不是心里有落差？对，但后面呢我又重新审视了一下我自己，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真正需要是什么，后来我发现阳春白雪花瓶类的东西我可以有很多朋友合作伙伴，生意场合的这些伙伴，或者是在生意场上你肯定也会有一些，比如润宇今天早上他还说呢，哎，你们俩整一块去了，我说整一块的润宇可能就算是一个我有什么请教的东西我可以去问他，但是他只是朋友啊，我用到他的时候那么不适合生活，但你会发现生活就是一个白开水，它就是一个白米饭啊，你只需要自己去加一点配菜，今天是腐乳啊，还是明天是一个红烧肉啊，还是什么，你就白开水一样，你加糖它就是甜的，你加盐它就是咸的，你需要什么口味的时候你加一点就好了，但是你会平平淡淡的。那你后来发现他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他不会因为今天遇到这件事情他就发脾气，也不会因为今天我们有钱了没钱了遇到什么这个事情了发脾气，哎，今天怎么能这样呢，哎，烦人的讨厌的，从来都没有，就是稳稳当的，就是说那个暖炉嘛，就一直是那一个温度的，一直是那一个温度的。但我发现在他的这个温度下面我治愈了，就直到那个心理学专家跟我说要跟你找的一样的这个时候，他一定是弥补了你小的时候的一种缺失的时候跟你走一样的路，我才想我就开始观察他了解他跟他聊天，然后以前就是处对象嘛，就该聊都聊完了，唠什么唠啊，你爸你妈什么时候，你小的时候遇到什么事儿，你今天上哪儿磕着碰着了啊，你那个掉水沟里的这些话我们从来都没有聊过，然后后面就开始聊，我说你哪儿这为什么有个疤呀，他说哦我小的时候怎么怎么样，我们就开始交流这些方面的事情的时候，我才开始一点一点发现，哎，这个人不但情绪稳定，而且他还就跟我很像，很像的时候我就开始想，如果作为一个创业者，你需不需要一个，我说句难听一点的话哈，如果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女性的创业者，你不想结婚，你不想有婚姻，但你要不要有个伴侣？要这个伴侣了以后，如果这个人也是跟你一样优秀的人，他是不是没空陪你？但如果你想有空陪你的话，你找了一个小鲜肉也好，找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好，他不没有收入的，你是不是要给他花钱？而且他还是奔着你钱来的，对吧？那我就想，如果我想找一个阿姨，找一个司机，找一个做饭的，对吧？找一个还得陪我睡觉的啊，找一个还得就是那个情绪稳定的，那他还各个还心温暖着我的，还要带我妈上医院，给我孩子开家长会啊，各种各样的这种事情的时候，我需要花多少钱？我就从商业角度上，我要花多少钱算账了嘛？我发现一万两万搞不定的呀，你一个月没有个十万八万的这些活，又不是一个人干的嘛。但是我发现哇，它的价值在于它能干这么多的事儿了，它是有价值的，它不是不赚钱的，它是牺牲掉了它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它把所有的爱给我了， 所以他的价值大于他出去赚钱呀。他是一个音乐人，他可以写歌，他现在自己在这个各个平台上都有他的音乐，他是闪光的人。后来是因为他觉得说，你天天都吃不上饭，都不能吃口热乎的，早晨自己累得要命一天，你还得自己开车上下班，算了，我这工作室我也不开了，直接交给我朋友吧，我天天上下班接你，出差的时候我陪着你，全国各地到处去，你出差想找想穿什么衣服，所有的你都翻出来，行李箱我给你收，不会收，他说我上你课，他把我初中高的课全部上了一遍，不会做家务，不会做饭，他就为了我去付出了很多。然后我就想，我如果把这角色我变成一个男生的话，我是不是就是那个在外边打拼挣钱的那个男人，他是在家里带孩子洗衣服做饭相夫教子的那个人。所以我在做女性创业的过程当中，我是要帮助各种女性看到你自己的价值，但我为什么在家里看不到我先生的价值呢？所以当我看到他的价值，看到他为的付出，看到他的价值了以后，我才发现，哇，原来我得到一个宝藏。所以从此以后，我是站在欣赏他的角度上。你说一个男生，他放弃了所有的事业，围绕在你身边的时候，他尤其是北京那个大男人，他是不是会觉得说，他身边有没有那种嘴欠的？你媳妇儿，你上辈子烧了多大高香，你找了这么个媳妇儿，你一分钱都不挣啊，然后他有钱了，你不怕他把你甩了呀？是不是有这种嘴欠的人？一开始他还会试探着这样的话，后来我就跟他说，一直在肯定的角度上，我说老公，你想哈，你这些我找任何人都做不了，而且你让我治愈了，我说我没有你，我没有今天，所以是你牺牲了你自己，你成全了我，所以你的价值很高的，你不要听别人说，我没有你，我也没有今天，我说我的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我们日子是一起过的，所以你再也不要去说这个。在一次又一次的一次两次三次，他发现我真的是真心的去这样欣赏他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戒备放下了。所以你看，他治愈了我所有给我的生命当中的所有的父爱，他像我的父亲，像我的哥哥，像我的弟弟，像我的儿子，所有的角色，异性的出现的这些角色他都有。然后我再出去出差，再去看大千世界的时候，我再也不会关注他，我操真好看这句话了，我会关注他，他能带我开车一天穿越无人区，带我走开十二小时的车，他都不会让我去替换一下。我每天无论是我半夜三点钟四点钟，无论任何时候我落地飞机，他都会去接我，无论什么时间的飞机他就去送我，我半夜无论什么时候我渴了，我叫醒他我渴了，他都会给我倒水，就完全不会有脾气的那个人。然后现在就是我的婚姻是所有人都很羡慕的那个样子，然后我也接受了我们平淡的那个样子，实际上我们看上去是很平淡的，其实是不平淡的，我们每天就必须要拥抱，每天晚上老公晚安，晚安的一瞬间关了灯了以后也要抱一下亲一下，每天到什么时候不是有点小动作呀，就是怎么样，再过一年，我们现在再过一个月九年了，九年跟一天跟刚恋爱是一样，然后他有女儿，他的女儿跟我关系很好，我的女儿跟他关系很好，我女儿因为当年不喜欢他爸爸，但是他又没有爸爸的情况下，突然有一天被他感动的说，我可以叫你爸爸吗？女儿主动叫他爸爸，现在说你爸干嘛，我爸是个音乐人，他可能都把我前夫都给忘记了，但是在他身上，我在前面的婚姻和我成长的原生家庭成长的一切的事情当中，他都被这一个人给治愈了。但是人最早的时候就身在福中不知福嘛，
我觉得女性创业者，你想要的东西都可以由你创造。
对，
你想要什么样的家庭？我们不是说要创造一个男人啊，是你想要什么样的关系，你想要什么样的家庭，你想要什么样的组织架构，你是可以自己去磨合和创造的。
对，
这点是个好消息。我们拉回一点收纳整理啊，因为刚才其实这一大段呢，不只是回顾了卞老师他自己的 人生大的变化，同时也是在说整理到底是如何治愈它的嘛，对不对？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部分呢，有一个点是应和了我们一开始的主题，说可能我们到了30岁之后，我们人生的身份会发生转变，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多责任，或者是我的家庭帮我承担了责任，就换句话说，你小时候干净的家是你妈妈承担的，那个是责任，那个是他为你创造的生活，那可能当我们真正开始独立的那天，我们也要创造我们自己的生活，那我们是需要帮手的。
嗯，
对，这点我也想要告诉大家。所以身份上的转变这一趴，卞老师说的非常好。我们接下来来几个现场的互动问题，我把我的麦贡献给大家。
好，第一个问题是，就是您从一开始接第一单生意，可能也是我来晚了，然后到口口相传到有生意，就是您大概一个月接活的频率，就当您是一个小作坊的时候，就自己 solo 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的？还是因为你们就其实毛利率说实话蛮高的，就不太会在意这个数量。
嗯
啊，会让您更有安心感，就认为它是可持续的。
我现在告诉你，一个人带着两个，一个整理师带着两个组员，就是你团队里面三个人，组长、领队、组员三个人，一个月撑死了能干五单，
能干五单。
就现在当下能做五单，因为我们平均一户家庭里面大概要两三天起，大一点的家庭要三四天、四五天。你像思思他们家就干了五天。对吧，像那个三四天四五天的时间，一个月一共是30天，你还要休息，所以你最大限度你也就能最多最多干五单，所以它不是按照单数算的。我当时创业的时候，我真的是按客单价算的。我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工成本比较低，不像现在，那个时候人工成本比较低，比如说我接一个20000块钱的衣帽间，整理完了以后，我可能去掉了这个成本的情况下，我自己的利润率能达到70-80%，我够了呀，一个月挣10000块钱，我10000多，我够了，我干一单就够了。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也不挑，反正干不完就往后排，干得完呢就是有单我就干，没单我就兼职，那个时候就活得很滋润很好。
就是从生存到变成一个生意，您觉得就是多少是让您觉得说是一个转折点？您刚刚说的是大概是一周一个客户的样子，是吗？
不是，当一个小作坊变成一门生意的时候，主要是取决于你的心性，你要不要去做一门生意。你现在整理师有很多，他们是想要去做兼职的，我要想要做自由职业的，那就不叫创业。你不要把这个，就你也可以称为创业，但是你的创业跟我的创业就不一样，你就是想要做这个维度的，那你就跟我以前的那个小作坊是一样的，带一两个兼职，你什么都不用养，不用养人，你不用养这个场地，什么都不用，你只需要在小红书、抖音上啊，拍自己在家里拍，做家居博主拍点短视频，然后呢，你把这产品列完了以后，你就告诉他我是整理师，我有啥业务，人找你了你就上门就完事儿了，根本不用考虑我一个月要接几单呐、啊，什么跟你没关系。就小作坊的整理师他不会考虑到这些，但你真正想要把它做成生意的时候，那你就要规划出来我要做多大规模，我们要做职业的规划嘛。我做
那就是从生意变成品牌、那你就是转变是什么？
从生意变成品牌，就是因为中间那段他没听到，是因为跟我干的人太多了，
是
我需要干完了以后，如果我没有我自己的品牌，或者我没有自己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叫什么核心竞争力的情况下，我教出来的人跟我学完以后就跑了，学完就跑了。他我就是一个公司嘛，那我也用不了那么多的员工，我没有办法开那么多的工资，那我提供什么样的价值能让他们跟我在一起呢？所以我就想，我要搭建我的品牌，我要做一个品牌，然后呢去做合伙人，去让所有的人跟着我这个品牌一起去发展。就是才会有了这个，是因为有了那些人，然后呢大家都想干又没有一个平台，所以才有了这个品牌，都是倒逼出来的需求。
好，那第二个问题是，就现在有一些很多平台嘛，比如像好康啊什么，我自己也会用，也有就是现在这样的服务，它您就是从您角来讲是利好的还是利空的？因为它肯定也有就教育这个市场的成分嘛，毕竟它没有大的平台，有更多的资源去来推广这个服务啊，而且就是收纳是它大的类目下的子类目，它已经有这样，但是另一个角度来说，它是
就是您这个业务它的子类目，它也有 C 端的用户基础，啊，是您觉得是利好还是利空的？然后我额外的有一个话题，就是现在的这个就是像您的这个认证的师傅是自营的为主，还是说外包的为主？因为我是知道有些就我平时的阿姨，她可能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众包的阿姨，所以我也想知道您这边的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两个问题是混在一起的。
嗯，好的，从。一个，如果你是刚才你第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是一个想要创立一个公司去做这个事业的情况下，如果有好康或者有其他的这些在跟你竞争的情况下，你的第一眼反应一定是，哦，竞争对手多了，它是不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是行业创始人，我就一直在去引领行业去走，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从业，所以站在我的角度上，这是好事，
是利好。
哎，对，这是好事。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体系下面的所有的整理师，都是我自己培养出来的学员和我自己认证的。虽然他们是有的一部分的人是兼职的，他不是全职的，但是他只要做整理的这件事情，只能在我这儿做。他如果今天跟好康做，明天跟别人做，后天跟他们做，我们团队是不要的。所以这总本质来说，我们是用一种兼职的一个新的一个就业的一个形式去做的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不是外包的啊，也不是偶尔随便抓的啊，都是我们自己的体系。
证明您对您说明在您的平台它的收益是最高的，
对，
也更稳定。然后第三个问题是，就是因为您现在从一个业务现在变成好几个业务，就是您现在的部门规划方面问一下嘛，因为我看到您在很多媒体上都有推广，包括您也有 IP， 刚刚提到有合伙人学校，还有就这些大概是什么样的，我是好奇的。就我也说一下啊，就是我就是一个普通公司的普通员工，就是我不是站在竞争者的角度想了解，真的是很好奇。
明白。我呢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单纯的只有一个服务部，然后呢因为人员多了以后开始有了培训部，培训部多了以后呢就有产品部，啊，有了这些了，我们现在有电商，有电商平台，然后有产品服务啊，还有我们这个刚才说的这三个主营的业务，但是背后支撑它的就是我们还有客户成功部，就是销售，然后新媒体部，就刚才你看到后面这两个，这个同学跟刚才那个男生，我们只有两个人，我所有全平台的这些东西就只有他们两个人。
公众号什么是得自己写？
对呀，包括短视频的稿子也得自己找。所有的事情，很多的这些事情亲力亲为的，我写了七本书，这都是我要自己亲力亲为去做的。我觉得一个创业者要做的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也会有品牌部，他去我写完的东西，他们要帮我去把它形成书啊什么的。就我们现在留存到的北京的总部是60多个员工，所有的公司里面的职能部门都有啊，就是我们连财务出纳就仨人，对吧？还有那个 IT 部门，我们有。生活馆的小程序就是卖收纳用品的，还有课程小程序，那个服务小程序，所有的这些小程序不是外包的，都是我们自己研发自己做的，所以我们就是一家正常的公司。然后我们全国呢有200多个城市都有我们的合伙人，然后合伙人旗下的兼职和全职的整理师差不多要20000人，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一个规模。
那好大，
对，好多人不知道，他觉得整理师好像就是一个小范围的一个公司。对，我们做干14年了。
所以您这边也是有什么像战略部门去看，就基于您现在的业务去看您可能的延展的上下游业务的，就您自己。
我跟我公司的那个
产品
CEO
啊，我了解
CEO， 对，我们两个，我是董事长嘛。他是 CEO 嘛，我们两个基本上是把控公司方向的，但是大的方向都是我脑子里想出来，刚才我说的，哎，压了个这个需求，这都是我们要去考虑的事情。就当了老板了以后，并不是当甩手掌柜的，你交给一个职业经理人，你什么都不管了，那不行。
然后第四个问题是，您现在是满意的吗？对，留存到现在的就是阶段，是觉得很好很好，因为我看起来您觉得很稳，所以我不清楚，就是您就是非常满意的，还是说有一些优化的点，还是说您觉得说现在这个机会很多，然后是如果您想尝试的业务会是什么样的啊？如果你想去掉的业务你会什么样？因为我看到还有什么搬家呀，相关的一些业务，我看到小程序里。
我们我的理念叫留存档嘛，但是我觉得在商业上面大家一定要学会做断舍离，你要知道你要什么不要什么，所以外面有很多的诱惑，我有的时候也会考虑这个我要不要做这个，包括以前我因为做整理收纳上顾客家里能看到有二手奢侈品，他的这种那个售卖的需求，我也做了一段时间的收二手奢侈品的这些，但都是坑，我后面都没做。我很专注的做第一个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搭建一个平台，这是我要做的事情。然后第二个我就帮助别人成长，然后呢同时我要帮助引领行业成长，然后慢慢的去想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我对我们公司的现状，我对我公司的规划就是稳慢，我不会很激进。包括我们到现在一年，我们就这几十个人吧，一年差不多我们做到8000多万，但是我所有人，有的人给我们说要投资啊融资什么呢，我可以谈，但是我们暂时没有选择任何人去投资，因为我觉得那就变味儿了。我想要作为一个创始人，我的脑子里的东西我想把它做出来。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包括我的合伙人，你想想人是不是都会有危机感呢？合伙人发现在当地又有好看又各种各样的竞争来了，他们也会慌。所以我现在面临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我如何带我很稳，我如何带领我们的团队稳稳当当的一步一步往前面走，这个是对于我来说的挑战。然后后面呢也是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挑战和叫什么这个机会。对，然后我们想要做的一件事情不是昙花一现的，我是属于一个长期主义者，就是要一直去把这个事儿给做下去的，所以目前还是满意的啊、目前还是满意的。从收入上到团队上面到我期待的方向，都是往这个正向的方向去走。我不会看别人，我会看同行发展的怎么样，但我不会因为他们发展我焦虑，或者是因为他们发展我慌了，我不会这样。
好的。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是，您现在的一天大概什么样的安排可以分享一下吗？就是您的精力分配。
我自己我自己呢基本上每天晚上爱晚睡，2点左右睡觉，然后呢如果白天有课的时候就是8点睡，8点起，不管几点，我每天几乎都是2点睡。我昨天晚上也是2点多睡的，我今天早晨就是没有别的事情嘛，就9点起的。正常来讲，如果白天有一整天的课程工作的时候，我差不多都是7-8点起，但是也是2点睡，这个是固定的，不到2点我就觉得浪费了这个时间啊。然后起床了以后，我说化妆、洗头这些都工作，包括找衣服、换衣服都特别的快，基本上在半个小时用不了的时间段，我就能出门了。然后在路上看电视剧，或者在路上看电视剧，这是雷打不动的。要不然在路上看什么呢？就是听一些课程，然后呢，那个到公司就去又开会啊，又上课啊，怎么样，这些忙完了，基本上一天就过去了。中午都是中午有人给我订餐，我都从来不出去吃，他们给我订餐。晚上到点儿给我订餐，我从公司走差不多每天晚上9-10吧，回家了以后9-10到家洗漱完了以后，我为什么会2点睡觉？就是我会给自己一点时间卸妆啊、化妆啊，这些时间我还都在看电视剧，就真的电视剧是抛不开的，我必须要看电视剧。
自己的 me time 就是
晚上看完了以后，对，如果还有一些工作的话，因为我要写书，我要做课件，我要去做课程改革。包括一些合作上面的东西啊，这些工作都是别人代替不了的啊。包括短视频的稿子你自己也要写啊，然后这些呢就是我可能会在睡觉之前去做一做这样的工作。然后我时间是很自由的，我这样的时间不多，就在一个月里面差不多有半个月才是这样的，剩下那个半个月我可以自由支配时间，我可以不去公司。因为我家里就是有一个我的书房大概有这么大，然后就很舒服，那个地方比公司的办公室要好，然后我在这里就思路很好。我基本上早晨起来了，洗完脸梳完头不用化妆，我就坐在我书房里办公。一天办公我一直能够，我老公把饭菜做好了我就吃饭，下楼吃饭，吃完饭我就在那个2楼去办公，完事了以后一直到晚上12点 我才能放下这个工作，而且这个过程我是特别舒服的。啊，然后在一年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每天至少两集电视剧，啊，一个星期要去做一次按摩，然后每个月要去看一场电影，跟我老公，不带孩子，不带妈啊，看场电影，然后每一年至少三次国内外要去，有固定的时间，基本上一次差不多7到15天之内是我的假期。
啊，
然后我对我的个人休闲娱乐生活是非常满意的，所以我就能开开心心的工作。
对，您表达特别好，您正常的一天和您在家里的一天，包括您的每天的 routine， 包括您每年的 revolution， 我都听得很清楚。谢谢您，我没有问题了。
最后开放一个问题啊，最后开放一个问题。
毕老师你好，我也是东北人。您刚刚提到了说您过往的经历，包括遇到低谷的时候，您在那个契机遇到了形象管理，做了2个月之后，后来发现整理这样的机会。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点让你觉得，哎，我是有这样的热爱的，或者是我是从小被妈妈创业的这个影响，我才有创业的想法？就到底回到在之前，您是通过什么找到您的热爱，并且之后一直秉承着您的这个三观往后走的？因为您后面提到了，您的客户，包括客户的转介绍，其实在我看来都是您的人品的积累，包括做的非常细的一些事儿。那这个人品的积累是您什么时候有觉察到，说我这个三观其实就是当初什么事儿，或者是哪一个事儿累积到哪个地步，我形成这样的做人的三观的？谢谢老师。
他特别像是媒体采访，所有媒体采访的人都期待是要这样的一个他想要的一个方向的结果，但是我告诉你根本不是。我只是说我从小我妈妈就教育我说要对人好啊，然后我小的时候我家庭条件好嘛，别人日常的每天的生活费可能是5分钱1毛钱。81年的嘛，那个在5线城市有很小，就大差不多几毛钱。我妈一天给我2块钱。药膏你是不是买好吃的了？我买一堆给别人分。我从小就这样的人，从小别人就说我傻，但是不知道骨子里就这样，就大大咧咧的。然后后面呢，你像你说我用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根本没有想过，就是没饭吃了，有个人给让我把他家里1毛钱整了，给我钱，我就去了。哪有那么多的什么？美好啊什么，你如果说从商业的角度上，别人真的是什么商业内参，你说采访一个，你去讲一个故事，你给创始，你给投资人去讲个故事是可以的，但实际上从真正的商业上面，我们就是从一个你当下最最重要最想要解决那个问题去出发，专注做整理就是什么，就是你要有边界，你要专注，你知道当下你最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你只要把这个事情给做成了，再从这个一点一点的去洞察周边的一种需求，他才能有这个。所以创业不是你要把所有事情全部想明白了我再开始动的，就有一个点先去干，干了你才知道。你比如说你想象一下，你在走在雪地里面，就是东北人对吧，雪地里面一个脚印都没有，你踩上去了，你回头看你才知道我走直了我还是走偏了。那你不走，你坐在这，我想我迈左脚还是迈右脚呢，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成功的。
我觉得今天毕老师非常的真实，他没有去试图给你画饼，对吧？没有试图告诉你啊，我的人生起起伏伏伏伏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他愿意真实的告诉大家，就是从一个洞察最刚的需求开始的。以及我想到了润宇老师之前讲的特别好的，叫年轻人在今天这个时代怎么跨越阶级，对不对？就是你足够穷。当你足够穷的时候，你以为自己完全没机会的时候，你会迸发出巨大的能量来改变自己。
对，
去向往着你的那个人生去迈进。